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齐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法称论师所造的四量论的成量品。成量品呢，主要是引导我们，就说是对于佛陀啊产生最真实的信心。那因明它的一种作用呢，主要也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非道当中退出，然后驱逐到这个正道。那么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佛教的经论的特点不一样。那么因明的特点呢，主要就是帮助我们从邪道、从非道当中退出来，或者从邪见、从疑惑等这些当中呢退出来，然后呢进入到真实的正道，进入到这个信心，或尤其是这种殊胜的定解的一种信心当中。那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呢至关重要，因为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没有修行过，这些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怀疑的种子啊，邪见的种子，怀疑和邪见的种子呢，在我们修道的过程当中它会发挥它的作用，也就是说成为我们的一种障碍。那么我们修道，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些呢，那我们在修正道的时候呢就犹犹豫豫的，或者说呢就没办法真实的一种这个驱逐到所修的法当中。意思说呢，对于这个导师啊，对于所修的道啊，对于就是说修道的修行者，这些呢产生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对我们修道呢是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成道呢，就其实呢就是说必须要依靠这些这些因素。对于就引导我们的导师的佛陀呢，必须要100%的一种信任。如果对于导师不信任的话，那么在世间当中，就是说古代取宝的时候，如果对导师不信任的话，那当然也就没办法顺利的获得一种这个到达目的地，得到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宝物。那么就是说在修道过程当中也是，对于导师没有信心的话，那么他的一种这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对导师没有信心，那么对于导师所说的法啊，对于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一种修行之道，那么也就不会有这种信心。那么如果对于佛陀和所修的法没有信心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又凭什么得到真实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解脱呢？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如果真正要调伏我们的烦恼，尤其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这种修行调伏烦恼的话，那么这些佛陀和佛陀所宣讲的教义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就是说世间当中呢有很多都在这个宣称自己获得了觉悟比如说在这个印度呢，以前的话六师外道呢，他们基本上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觉悟的，是这样的。他都宣称自己的一种法是真实的，趋向于究竟涅槃的一种道。这个在这个印度也有很多，然后在别的地方呢也有很多比如乃至于在现在的话，可能也会有，但以后呢还会有，就是说宣称自己已经获得了最高的一种成就，自己创立了什么什么某种教，创立了某种修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在世间当中会层出不穷的出现。那么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么多的一种这个观点，这么多的说法，如何在这么多的一种观点当中真实的确定哪个是正道，哪个是非道呢？所以这个就必须要通过一种正理啊，通过一种道理来进行抉择。如果都凭着一种这个都凭校正的话，那么就做外道，他们也相信他们自己的一种导师，也宣讲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法当中所宣讲的所讲的这个道理。如果单凭这个的话，那么就说是就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真实的真理，哪些呢不是，哪些是似是而非的这样一种道理。我前面我们讲了，因为就是说是基本上每个这种教派都宣称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祖师就是说开宗立派的这个祖师呢，他是唯一的正量，他是唯一的一种可以信赖者都在宣称自己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教义呢才是最正确的。这么多的道理包括佛法在内都是这样宣讲的。那么都是这样宣讲的话，那么我们会不会认为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那么这个是不会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不对的认为是对的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世间当中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趋势了。虽然佛法当中讲了，在圣意理论当中一些都是平等的，一些的空性当中呢没有什么对错没有什么是非这些都没有，乃至于都没有众生，都没有佛，没有也没有迷惑，也没有觉悟。但是呢在名言地当中是非对错是肯定有的。所以在这么多的说法当中，哪一个才是能够让我们产生信心的方法呢？ 有些就是说宗派呢，他根本没有这些道理，反正就是你必须要信，如果你不信的话，如何如何，他就是后面有一系列的惩罚的一些说辞是这样。如果你怀疑啊，或者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怎么怎么样？他有些时候有些宗派他根本没有什么道理的，反正如果你信，就是得到一些福利；如果你不信，就得到很多的一些过患，得到很多惩罚。啊，至于为什么这样呢，他就是没有讲。但有些宗派呢，他讲了一些道理啊，有些外道呢，他就说他的理论，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过的一些数论外道啊、圣论外道等等，在这些当中呢，也有他们通过思维观察决定下来的很多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些道理呢，也是相应于某些方面呢，相应于一些世间的缘起啊，有些呢就是相应于我们的分别念，是这样讲的。所以他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种说法，都有他的一种根据，都有一种说法。所以说呢，在这些就是说是这个都有根据的，或者都有一些推理的这些说法当中，哪一个又是真实的推理呢？所以这个呢，必须要就是深入的去学习。所以对于自中所宣讲的，对于他中所宣讲的代表性的这些呢，都要拿出来观察，都要拿出来分析，到底哪一个是经得起观察的，哪些呢是经不起观察的。所以最后呢，通过分析观察完之后呢，啊，就是我们就可以确定啊，就因为这个佛法它在这个就是一直弘传下来的时候，它有专门的观察的方式，对于佛法怎么样产生信心，或者对于外道的一些观点如何进行观察辨别，如何进行破斥的，很多很多这些道理呢都留在了一种法本上面。哎，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就可以去学习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通过道理可以分析啊，但是呢去的解脱道它也不是完完全全都要通过这种道理的。这个宣讲道理通过这个相应于我们分别念，或者在我们的分别念的范畴当中，通过观察，通过分析可以确定的一个道理呢，它也不一定就完完全全通过这个入道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善根，就是说前世的在修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一些集资进账的一些善根啊，或者一些发愿啊、回向啊等等，很多很多相应于解脱道的这些啊，这样一种因素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会发生这样一种比较这个关键的一种这个啊，很关键的这样一种作用啊，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是这个道理观察，一方面就是说是宿世的善根必不可少。但是对我们来讲呢，除了一些有善根，或者说对佛法有一些就是说是产生了信心之外呢，其实呢，如果在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应该还是来学习一下对于现在存在于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说法。当然就是法身呢是说了，邪见无边故，一一难尽破。就是说邪见呢，就只要众生有分别念，他就会有很多想法，所以这个邪见呢它是无边的，一一难破尽，就是说一个一个就破的话就没有这个必要，也破不完。但是呢，就把这些所有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邪见，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就把这些这样一种邪见呢归纳成常见呢、断见呢，这样来破斥。常见当中有分若干类啊，断见当中呢分若干类，是这样的。所以就把这些不合理的观点观察一个一个的，就是说指出它的一种症结所在，它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一个一个观察，一个一个分析完之后呢，那么就建立之中，就把这种合理的清净的一种观点呢给我们做一些观察和分析。这样，所以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在我们现在的修学过程当中啊，通过我们的一种分别念就可以接受这些。所以说就是说，虽然佛法最究竟来讲它的确是超离分别念的，它这个佛法的一种正路最终不靠分别念，它必须要熄灭分别念才能够达成。但是呢，最后那个步骤啊，就是说我们真实的熄灭分别念现前无分别智慧那个步骤啊，对我们现在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呢还有差距。也就是说，凭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一下子要证无分别智慧，或者说一下子就要去入于那种最究竟的实相，现在我们相处当中的一些障碍委员还太多了，还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还要通过佛法的一些引导、佛法的教育，来把我们相处当中的这些邪知邪见呐、还有就是说缺少的资粮啊，还有相应于实相的一些见解啊，要通过佛法的引导来树立。通过佛法的修持呢，该树立的树立，该得到的得到，该抛弃的抛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佛法的引导来做，首先呢，我们对于这个佛法本身你就要产生一个信心。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对于佛法本身产生信心呢，就是后面我们长驱直入的修持佛法，毫无疑问毫无疑惑的修持佛法的一个就是说很关键的一种前行啊，它是我们去入于成佛之道的一个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应云这个论点呢，这种方式呢就帮助我们做这个工作。虽然这个应云呢它是内外道都有的，但是咱们现在学习的是佛法的应云， 因为佛法当中的因敏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和其他的因敏共通的这些三项推理也好，或者这些就正量非量的辨别也好，这个方面的话也有分析的。还有一个就是不共同的话，在这个当中要使用这个正确的推理，就是来抉择佛陀为殊胜的量师夫。现在我们所学习的佛法呢，的的确确是就说是这种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对我们升起这个决定的定解非常帮助，非常有帮助，是这样的。所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愿意跟随佛陀所开示的法门去修正我们的身心啊，然后就是说去就是慢慢的趋入于究竟的实相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呢，要修持这些佛法当中的不共加行当中的皈依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才有了一个真实的基础啊，这方面的修行呢，你没有什么疑惑。所以，如果说是因明这些学得好，尤其是这些，就是比如说陈亮品这些学得好的话，他的一种信心呢是比较稳固的。他如果通过这个升起的信心，他的信心是很稳固的。因为就是说，很平时就是说让我们的信心动摇的因素呢，无外乎第一个来自于我们的分别念，对不对？我们的分别念，我们的怀疑啊，这些方面其实是分别。而就是说，因明当中，它主要是通过善巧的使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善巧的使用我们的分别念来把那些就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一种观点破掉，所以这个方面它是运用我们的分别念，就把这些我们乃至于内心方面的邪见呢，它就可以有这个功能，就可以破掉。所以说它是有分别心产生的，但是我现在正在用分别心，就对峙，把这些不合理的这些说法通过观察之后呢，详细的观察之后呢，一一对峙，所以它再产生起来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没有力量？因为这里面的力量，它理证的这个力量太强大了，他拥有观察的一种这个力量特别强大，是这样。所以说呢，他的我们内心当中潜伏的这些分别念、邪知邪见，他再起来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力量。这个他有一种功能可以对峙。第二种让我们怀疑或者说这种因素呢，来自于外在的观点。那外在的观点，它也是分别念，它也是分别心就是说发动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啊，各种各样的延迟，它也离不开这样一种分别念，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管是自己的分别念也好，还是外在人的分别念也好，或者已经形成某种体系的分别念，还是说突然某个人他有个新的理论出现某一个观点也好，它都是属于分别念的范畴。如果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因明啊，把自己的智慧学习训练得很好，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因明的论点当中，他所观察的破斥的有些呢是现成的观点，有些是现成的观点，就是说你这种邪见我怎么对峙，那种邪见这么那样怎么对峙，有些是已经在法本当中学过的，如果是学过的我们拿过来用就行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是没有出现的怎么办？法身论是出世的时间就是说1000多年前或者说这样一种时间，或者更早的时间，那么就是说他之后的邪见就法身论是他入灭之后，乃至于现在我们以后这种邪见，他在法本当中不可能出现，有些不可能出现，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学习因明的第二个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通过学习这个因明啊，把我们的智慧训练得很好，把我们的智慧训练得很好，就是说你有了这种功能，你自己有这种殊胜的智慧反正就是说是他再出现怎么样一种怀疑啊、邪见啊、怎么样的一种的说法，你的智慧可以去观察，就通过你自己的智慧去找出他的一种问题的这个就是说不合理的地方，就能够找出他问题的破绽，自己就不会受影响，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是自己的心当中生起来的一种分别也好，还是说我们碰到别的人他给我们灌输一些这样观点也好，如果因明学得好，他的一种智慧如果就是说是非常的一种稳固，他的定解很稳固，他的智慧很深细的话，基本上不会受影响，是这样的。他这个方面就是说他的一种是有主见的，而且这个主见是来自于那种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依据，有些人很顽固，是吧，很顽固，我们说有定解的人还有显现起来也很顽固，实际上他就是说他的佛法学得很深，别人跟他说什么他可能是不会随随便便去听的，这个显现上也很顽固。有些人呢没学过的人也很顽固，但这里面就还是有差别的。如果就是说因为他通过学习这个佛法佛理，通过学习因明，他这种所谓的一种很稳固很顽固呢，他是契合于这里面的正理这个不是讲讲而已的，这个是法本当中就摆在这儿，谁都可以来看的，是这样的。以前的话佛陀或者说法身论师他们就已经把真理说了写了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我们大家来学，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是佛弟子自己的说法而已不是，随随便的任何人来看来学都是摆在这儿的，是这样。所以他都是通过一种这个真实的依据，真实的真理观察完之后他产生的定解，这种定解呢不会受到内心和外在的因素的影响，这个我们叫定解， 哎，这个不能叫顽固了哈，这个叫定解啊。的确，为什么叫定解呢？因为它这个就属于一种褒义了。顽固呢，就是说它就是基本上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但是因为它自己的习气啊，它的业呢，虽然这个是道理是正确的，但它就是听不进去，对吧？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顽固啊。虽然两个方面呢表现出差不多，但是呢，一个是有真实的一种这个推理经得起观察的，一个是根本经不起观察，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呢，就即便他就说是就是说他的观点站不住脚啊，他也不愿意承认，这个也有很多。但是刚才让他说道理呢，说不出来，这方面也是有的。但是这个顽固呢，有两种，一个是就是契合于解脱道的，一个呢就并不契合于解脱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些他的确没有定解。你说有没有定解呢？没有定解。但是呢，你要让他改变对佛法的看法，他是不干的。还是不会改变，这个也有啊，这个也不说完全都是不好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还有一种就是坚持自己的邪见，反正就是说伤害众生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不管。这个方面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很多事情呢是这个，就是说一分为二来看待。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是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就是说怎么样来通过这个英明的训练，来让我们获得一种很深细的智慧。哎，就是说是真实的一种这个有依据的很深很细的智慧，而不是那种就是很泛泛的智慧啊，很笼统的智慧啊，是这样的。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刚开始的一种智慧呢，它可能是很笼统的，啊，现在呢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思维呢都是有很多的漏洞，这样。但是呢，越学呢，他的智慧越深细，啊，他自己的说出的话或者他自己的一些认知的观点呢，他会越来越契合于实相。所以它是契合于实相之道。所以说为什么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不契合实相的这些那个观点，它说出来之后都有漏洞，因为它不是实际情况。不是实际情况呢，如果是用那些相应于就是本性的事事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总能够挑到毛病。就像中观一乘派，他就说是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理论碾压所有的一些理论，下面的所有人都会碾压的，是这样的。来自于中观智慧派的观点，他也会碾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就是说真实完完全全的相应于就是万法的究竟实相，所以他其实相应于究竟实相所讲出来的观点呢，没办法找到什么漏洞，因为他就是本性的。但其他的一些观点呢，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实质，而这种实质都是不是法界的本性。所以你再怎么讲，再用这么多的理论，它其实还是有漏洞的，只不过它这个漏洞有层次，下面的一宗派看不到上面的漏洞，是这样的。意思说呢，就是我们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个就通过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一旦形成了殊胜的定解，那我们对于佛陀的信心那是这个牢不可破，是这样的。然后对于这个真正所修的这个正道呢，这个佛法本身呢牢不可破，所以自己呢也不会退失啊，自己不容易退失的，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也可以帮助别人不退失啊，因为有些时候呢，别人也在手持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或者被似是而非的观点影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站出来给他分析啊，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一种这个不合理之处，重新让他建立信心啊。这方面的话，其实也是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殊胜啊，殊胜。尤其是在这个当中呢，在前面我们学习的时候，在建立佛陀为量师父的过程当中，就前面啊，我们不是分了两个科判吗？一个就说是这个欲等顺势一道说，就是说欲等顺势一道说这个科判呢，其实就是分析的佛陀成佛的过程，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过程都是经得起观察的。最后呢，就通过一步一步的前因前前的因圆满了，生生后后的果，最后呢，就可以就是说佛陀是自力圆满的，然后佛陀是他力圆满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分析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所修的修道的次第啊，它修道的一种原理，我们对于这个修道的正确性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成立了佛陀为量师父，但一方面呢，也是这个顺便成立了这个道是合理的。因为这个道是合理的，所以佛陀才通过这个道成佛了，不是吗？所以如果这个道不合理，佛陀也成不了佛。所以说这两个呢，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同时成立了佛陀为量师父的佛陀为量师父也同时成立了这个佛陀所经由的道，它是合理的。所以现在我们要依靠这个道修学，那我们就当然就放心了啊，就可以放心去修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学习是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等立事说人知，就等立事说人知，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欲立身，然后导师，然后善事和救护者，这样的话就是说前面是顺势一道说已经讲完了，现在是就是说是这个就等立事，所以通过救护者 啊，推出啊是这样一种善事，通过善事的人知推出他的所知呢，啊所安立的所知呢，就是这样一种导师，通过导师呢推出他是欲立，他是发了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立事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说人知，前前为人知，后后是所知，啊是这样。所以最后呢都可以，不管从顺势啊立事，就是说怎么样观察它都是合理的。啊，怎么样观察是合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啊，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安立救护者嘛。安立救护者的一种原因，我们说佛陀是救护者。那么怎么样成立佛陀是救护者呢？我们虽然说这个啊，就是说是这种这个啊，就是说是欲等的顺势一道说啊，然后就说是就等立事啊说人知。我们说第一个，他其实第一个人知是救护者。通过佛陀是救护者来成立佛陀是善事，就是佛陀他是这么圆满的利他者，佛陀是真实能够救度一切众生的。所以说既然佛陀能够圆满的救度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就说明佛陀他自己是已经离苦得乐了，所以他自己呢是个善事啊，自己的智力是已经圆满的了啊。这个是第一个推理啊，就是说第一个人知是什么？第一个人知呢就是讲救护者，通过救护者要来推出这样一种这个善事。但是呢问题又来了，那么又怎么样确定佛陀就是救护者呢？你的根据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地方叫讲根据。讲根据呢就是说这个根据是限量的啊，这个根据是限量的。怎么样通过限量的根据来推知佛陀是救护者呢？就是通过佛陀他所讲的法，佛陀所出世所讲的法，这个经典呢那是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的面啊，就眼前的，是这样的。虽然这样一种经典呢在不同的语系啊，就是说是在这个南传佛教啊或者藏传汉传等等，在这个语系当中呢，它的一种这个增减不同啊，有些多一点有些少一点啊，通过它弘扬的这样一种过程啊，翻译的这些过程等等，它的一种增减不一样，有些多一些，有些少一些啊，增增减减的有些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总的一种这个思想的时候没有变化，啊，他就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通过佛陀讲到了一种四谛法要，佛陀所宣讲的正法当中呢，最就是说是核心的就是宣讲的四谛。为什么把这么多法啊，佛陀讲了这么多法要归摄在四谛当中呢？就是因为这个佛陀所想的四谛，谛就是真实义的意思。啊，他就观察的话你完完全全符合于实际情况，这个叫地。那么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四圣地呢，四圣地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苦地和极地，这二者呢就是宣讲了众生，就有情啊众生他的苦果和苦因，就宣讲了就是说一切众生的现在的一种痛苦的一种状态，然后呢进一步宣讲了导致这种痛苦的因是什么，它生成的原因是什么，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就是众生流转的因，然后呢就讲完之后呢又讲了如何灭掉这种痛苦啊，灭掉这种痛苦，灭掉这个痛苦的因的方法。哇，这个苦果完全灭掉了，这个叫做灭地，然后呢灭掉这个极地的因的这个呢，这个叫道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佛陀也讲到了怎么样对治这种啊这样一种痛苦的苦果痛苦的，如果把这样一种苦果也没有了，苦因也没有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众生所有的痛苦就会熄灭。在众生没有就完全熄灭的一切痛苦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呢安立为就安乐。而且这个安乐呢，这种快乐呢，它其实是没有再让这个安乐退失的因素，因为让这个退失的因素呢它已经灭掉了，没有了，所以说就可以安立为永久的安乐。所以说要让我们永久的离苦得乐呢，像这样呢必须就要把所有的苦把所有的苦的因全部灭掉。而这种就是说是灭掉苦因苦果的方式呢，佛陀讲的就是还灭的次第呢，就是道地和灭地，通过修道来对治极。然后如果这样一种这个就极的因一旦灭掉之后呢，它的苦的果就不会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把这个苦果因灭了，就安立为灭地啊，这个方面就安立为灭地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轮回众生怎么样流转的，而然后后面两个呢是讲到了如何让这个痛苦熄灭的过程。所以说呢佛陀讲了这么多的法义，完全所有的法义可以归纳起来的话，就可以归纳在四谛当中。只不过这个里面的一种这个讲极谛啊，在大乘当中讲的极谛呢，它要比这样一种小乘当中讲的极谛呢要多一些，要多一些，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大乘当中所讲的道谛啊，它也要比小乘的道谛要 深啊，要深广啊，也要深广。是，比如说无我，无我的话，小乘讲人我，大乘讲二无我，除了人我之外，要讲法无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道地更广大，所以他灭掉的极地呢也就更广大，灭掉的极地越广大了，他所获得的一种所获得的灭地呢，他也就更圆满，是这样。所以说小乘的解脱呢，它是暂时的解脱，大乘道的解脱呢是真实的解脱，但是呢都可以归纳在四谛当中啊，都是四谛。佛陀就是佛法，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它可以归纳在道理当中，是吧？它是这个道，如果它这个道的，它可以熄灭相续当中的一种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极地，这个极呢就是说是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方面它可以清净掉，这个清净掉之后呢，然后就获得暂时的解脱，获得究竟的解脱，它的这个灭地呢也是圆满的。所以说佛陀的这个灭地呢，它就是一个叫无余涅槃啊，真实的无余，没有剩下的。前面我们讲善事的时候，这个问题也讲过，善妙而逝啊，不退而逝啊，然后无余而逝啊，这个方面也讲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大乘道乃至于密乘道，它也是一样的，密宗法所讲的这些，它也是可以，如果要归纳了，也可以归纳在这样一种事例当中。反正密宗它的前行当中也会讲痛苦和苦因，然后在讲这个修法的时候呢，它不管是通过灌顶啊，通过其他法呢，它也是相应于实相来做修行，这个相应于实相的修行也是道地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最后也可能会获得这种不管是现前本来本具的佛性也好，还是就是说安立一个离垢的涅槃也好，反正这个灭地是肯定会获得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讲，怎么安立呢，它都离不开这个四谛的一种，它这个系统，它体系呢，佛陀的所有体系就安立为是四谛。所以说四谛如果就展开的时候呢，它也有小乘的这个四谛啊，然后就是说显宗道的安立的四谛的方法，密宗安立的四谛的方法，它都可以如实安立。但是只不过呢，它后面的话，它就说是它有它的一种特点啊。所以第二段法轮呢，它没有安立为四谛法轮，它安立是这个无相法轮。三段法轮它安立是善抉择等等。但不管怎么安立呢，它其实它的核心呢都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众生嘛。我们现在是众生，你只要是众生就有苦吧，有苦就有苦因呗。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在修密乘的这个当中呢，它也有这个它也是存在苦力和极力的。然后就是说是如果你修了密乘的法要修了这个法之后呢，你获得了正悟，乃至于就乃至于你一生成佛，一生成就红生，这个时候呢，它也就是现前的这个灭地，获得了佛果，这样。所以它也没有离开这个原则，总原则是没有离开的。所以说呢，这个在就是说声闻乘当中，在菩萨乘当中，还是在密乘当中，或者说在就是说一转法轮、二转、三转法轮，或者小乘道的大乘道当中，它其实呢这些经书论点，还有修行的窍诀，其实这些能够观察的一些全都是包含在四谛当中，都包含在四谛。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讲了佛陀的一种经典，然后乃至于后面的弟子解释佛经，他所阐释的论点，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可以观察的，你可以去学的，都是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眼前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去观察。所以说因为佛陀他主要的利益众生的方式就是四谛嘛，我们说怎么样安利救护者呢，因为佛陀讲了四谛，佛陀讲的四谛是这样的，因为佛陀讲的四谛，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佛陀讲的这个四谛法要，它可以帮助众生永远离开痛苦啊，可以帮助众生获得一种究竟的解脱。所以说最后就是说，众生通过佛陀所宣讲的四谛，认认真真的修持了，他就可以达到灭谛，他就可以完全断掉，就是说是断除这个苦谛，然后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灭谛的果位，完完全全可以的。所以这个就不是已经获得的救度嘛，就被救度了。被救度的话，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凡夫众生，我们现在有这个业啊，有痛苦。如果我们通过佛法的一种这个意义去观修呢，这种苦和苦果、苦因都可以灭掉，都可以灭掉，我们就获得了救护。那么谁帮助我们救护的？谁救护了我们？我们说是佛陀。怎么救护的？佛陀讲了四谛，那我们就观修了四谛。哎，所以它的核心呢就落在了四谛当中了。佛陀是救护者，是因为他讲了四谛，那么我们被救度了，是因为我们原四谛法修持了，然后呢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解脱。所以说呢，他的一种核心，他的一种就是说是汇集点呢，他就是在四谛法这个上面啊，就在四谛法上面。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佛陀讲了四谛法，而且这个四谛法的的确确的他发挥作用，他可以发挥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修四谛法，或者以前的前辈他修四谛法获得了解脱了，那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依靠四谛法解脱，但是我们在学习四谛法的过程当中也是初见成效， 一些粗大的烦恼已经被压制了，或者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种症结的根源，我们正在就是说是这个学习如何治愈的方法，正在修学，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走在道上了，已经在路上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走在道上，他如果不停止的话，他就说是总有一天会到达圆满的。因此说就通过这样一个佛陀的这个事例的观察，就可以成立佛陀为就是说是一个真正的救护者。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观察这个事例，现在我们的核心呢就在观察事例。所以到底什么是事例？事例当中的苦谛，苦谛是什么？极谛是什么？是吧？道谛是什么？灭谛是什么？也不能说随随便便就来，他也是把这个事谛摆在桌面上，让我们来观察，让我们来学习，看是不是像就是说这里面所讲的一样，佛陀因为讲了事谛，他就是救护者呢？那么这个事谛法本身你经得起观察，经不起观察，对不对？所以说就现在呢，我们就观察事谛。其实呢，一方面要把这个事谛法，要佛陀所讲的事谛法，要反反复复的观察。以前我们讲了，佛陀他有这个自信，随便观察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佛陀就这样讲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诸法的实相，诸法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根本不怕观察。所以佛陀这样的自信来自于什么呢？他就说三个无数劫的修行，他的一种断证功德已经圆满了，是这样的。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害怕的，遮遮掩掩的这些呢就没有啊，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完完全让我们来观察，就看这个苦谛。佛陀安利的苦谛正不正确？佛陀安利的极谛正不正确？佛陀安利的灭谛正不正确？道谛正不正确？是这样的。观察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法身论识的引导，然后就是说我们来对四谛法来做一个真实的认知，真实的观察。所以这个方面就可以知道，四谛法它观察完之后呢，非常合理，非常合理。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法，就是说是这个修行呢，就可以成就。所以说呢，就通过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佛陀讲了这个，他做了最大的救护。做了最大的救护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世界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救护法，有很多很多暂时的救护法，但是呢这个都不是究竟的救护法。真正究竟的救护法就是让我们的一种这个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认识，或者我们首先认识的苦谛，然后要就是说是断除这个极谛，要证悟这个灭谛，现前灭谛，要修持道谛，通过这样一种的话就可以真实的救护，因为它才是最究竟的这种救护。学完四谛法要的一种理论之后，我们才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佛陀是救护者这一点呢，完完全全的产生信心。而且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将要学习的四谛法也可以来一个全方面的认知。实际上以前呢可能是对于四谛呢就是说懵懵懂懂的，好像是有一个四谛，但是是什么呢有些时候也讲不太清楚，不太明确。但是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不能含糊啊。为什么不能含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解脱的，要永远离开痛苦的一个主要的体系。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四谛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可以去这个延伸，去扩展它四谛的一种范围，是这样的。四谛的范围不是说它不圆满，而是说小乘当中讲的四谛的范围和大乘当中讲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刚刚我们分析了，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观察，无外乎就是它的一种，它的道谛啊，讲的一种深广度啊，还有它的一种这个极谛讲的一种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其实它总的一个体系呢是一样的啊，它的一种原则呢是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说我们要观察这个苦谛啊，观察这个四谛，所以首先呢，就前面我们讲了，这个苦谛呢是需要认知的，要了知什么是苦谛。了知了什么是苦谛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知道现在我们正处于痛苦当中，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疾病当中，是这样的。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一个体检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这样的。做了体检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我们发现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什么状态，我们有什么疾病。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病，是这样的。但是一检查之后，这个病有，而且还有点严重，是这样的。如果不救度啊，如果就是不服药呢，可能还会恶化。所以现在的话，相当于我们就是说了知苦谛呢，就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有些呢是现在我们正在处于某种病当中，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将要就说是这种获得的痛苦，将要承受的痛苦，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我现在所讲的一种这个苦谛呢，它是包括了三界六道的，它是包括三界六道。而我们一个众生不可能同时我们拥有三界六道的身份，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同时在三界六道都混啊，都有一个身份，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六道当中只能有一道，而在这一道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只能这个在这个道上感受部分的痛苦啊，只能感受部分。但是我们要学，为什么？因为你不修学的话，你这一世的身份丢掉之后，你还会转到另外一个身份，那么其他的痛苦还等着你，就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我们所学习的苦地呢，不是说现在我正在感受什么痛苦，而是说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的身体会引发什么什么什么病变，这个意思啊。你除了你现在的身体情况，还有你的隐患啊，还有你的隐患，这个都要了知的啊。它的一种痛苦的一种方式方法，它的种类都要了知的，实际上。所以说这苦地呢，它就是要对我们正对整个三界六道的痛苦都要认知，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成一个彻底的一种处理性。所以说这个苦地的一种事项安立的时候呢，就苦即流转运嘛。前面讲所谓的痛苦就是什么，就是流转的运，这个运的流转就是苦，在运的流转，它的流转的这个流转体载体本身就是五运，然后在这个五运上面呢，它会发生病变啊，在五运上面它会有这样一种变苦的出现，在五运上面它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苦苦的出现。只要这个运还在流转，它这个运要不然就是苦的一种这个本体啊，它就是苦的一种这个因，要不然它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苦苦，要不然它就属于变苦。反正它就说只要是这个运流转的期间，它都存在痛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在一种这个实际状况，就这个事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流转的运本身，这个五运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运呢，它其实就是苦，只不过呢，就它这个苦当中呢，有些呢是属于就是苦因，就是我们这个五运流转它就是苦因，或者就是它是这个痛苦的自性，就是苦苦，或者呢就是属于那种变苦，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离不开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本体上面，这个叫三根本苦嘛。我们在前行当中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三根本苦，在这个三根本苦的一种啊，就大的苦的一种前提之下呢，它还有很多分支苦。比如说我们人道来讲呢，它就有生老病死啊、怨憎会啊等等。其实这些苦呢，它是都基本上是属于苦苦的范畴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生老病死也好，怨憎会啊，或者爱别离啊，反正只要你在这个人道当中，这些苦基本上就是说是都要遭遇的啊，都要遭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而且还有些时候是天人的苦啊，或者说地狱的苦啊，反正这些呢就是说是在六道当中它都会存在。所以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存在，它都是在五蕴上安立的，都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上安立。所以只要这个存在，那基本上离不开了，离不开苦。所以说这个五蕴，五蕴本身它除了这个五蕴它是一个受苦的载体，它其实这个五蕴它也是一个痛苦创造者，它也在不断的创造苦因，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苦因也不在别的地方，苦因不在别的地方，是这样的。苦因也是在我们在五蕴当中，所以五蕴它既是受苦的受苦者，这个五蕴也是苦的创造者。所以说它这样的话就是说苦地其实正在讲流转运嘛，就流转的运就是这个就是苦地。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极呢，就是说能够形成这个苦地的因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五蕴。五蕴当中呢，心占主导，身体和语言呢做辅助。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也可以逐渐不断的受苦的同时，也在创造这样一种这个创造它的苦因，是这样。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说真正要离开苦的话，那么必须要啊，就是说是这个修炼修持这个五蕴。最究竟来讲，当然这个五蕴的本身呢，它是不存在的。粗大的五蕴在小乘当中说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五蕴，蕴的意思就是集聚体啊，集聚体。色蕴就是很多色法的集聚，色蕴就是很多色的集聚，实际上它是比较粗大的。比较粗大，小乘呢，他就把这个粗大的运观察到微尘为止，观察到这个刹那为止，这个事呢就是没有的。他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完全就熄灭证悟这个运的不存在，所以他最后入灭的时候呢，这个粗大的五蕴它就会散掉了，粗大的五蕴它就散掉了，它因没有了就散掉了。在这之后呢，粗大五蕴集聚不起来，流转运就没了，啊，就怎么流转运，运都没有了。他因为小乘所修的法当中呢，人我空性的法，他就是要。就是粗大的五蕴是不存在的，粗大五蕴不存在，他在上面修人物，所以他最后证悟了这个。当他入灭的时候呢，他这个五蕴消散掉之后就没有了，没有苦了，他就永远获得涅槃的解脱。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所以说，就是苦呢，就是流转运啊。所以说，只要这个运存在，那么一定还会就说是这个有苦。而现在我们所做的一种现在我们的一种这个见解啊，我们的行为啊，其实就是在创造让五蕴延续的因。 我们说好像是在给自己争取福利啊，再然后给自己，然后让过自己过得更好啊。其实呢，我们的一种思想啊，因为没有理解到极地嘛，没有知道极地，没有知道它的一种流转的因，所以现在我们的一种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其实呢，就是在创造让五蕴延续的一种因缘。所以我们现在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就是怎么样让五蕴延续下去。五蕴延续下去会怎么样？啊，苦即流转运。好了，你延续下去的事，其实就在创造苦。所以众生就是讲，为什么就是愚痴呢？啊，为什么愚痴呢？众生想要离开苦，但是在创造苦，他自己创造苦。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这个模式当中，我们是认识不到的。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觉悟者，啊，觉悟者的佛陀他已经从这个模式当中，啊，已经就是说摆脱了，然后帮助我们来知道啊，这样一种这个苦是什么，苦因是什么，然后呢是对治的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修行去修的话，慢慢慢慢也可以不执着运，然后就断除他的一种造业，然后断除我执，慢慢慢慢就可以通过道地啊，让这个极地停止运作啊，极地不运作了，然后就是没有新的业了，然后就是这个消灭以前的残存的业啊烦恼，这个是逐渐逐渐就可以走出这样一种模式，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四谛的一种这个总的道理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反复讲，我们要反复去思维，因为对我们的修学呢这个很重要。一旦我们找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对于四谛的法要啊，四谛的法理一旦是认知的，一旦是通达的，那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方向也就定下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啊苦即流转运，那么就是说别的一些分别念外道也好，分别念也好，他就觉得不认同，他有一些他认为就是说这个苦呢是流转运这个事项呢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他说这流转的运这一点不合理。为什么流转的运不合理呢？因为就是说所谓的流转呢，就是说是今世当中的流转就够了，然后没有就是说前世流转到现世，现世流转到后世，他没有轮回的。是这样的，没有轮回就没有流转运，所以对方呢就是说是或者我们的分别念呢，他就认为呢这个不合适，他就这个就是一种反方面的观点。所以说呢，我们要成立这样一种苦即流转运呢，当然一方面成立我们自中啊，一方面对于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不合理的他中也要观察破斥，说现在我们正在破这个啊，现在正在破这个。那么破这个的时候呢，对方认为呢，就所谓的一种痛苦啊，所谓的痛苦它不是流转的，五蕴不是流转的，是这样的。它就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就是说我们内心，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一种四大呀，或通过这个风啊、风界、胆界、弦界啊，通过这个身体里面的风、胆、弦界，这个时候呢产生了烦恼，产生痛苦。那别的这个流转就没有。啊，现在呢，他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生生世世的流转，这个不存在的啊。现在我们的痛苦啊，现在我们的一些烦恼呢，它都是通过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物质形成的，比如说就是风胆弦三界，或者说这种四大形成的这样的。他就在讲这个，那么讲这个的时候，前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啊，今天我们继续来学，继续观察破斥对方的观点。那么就是说，一切贪嗔同，故非一切法。未如色无过，色彼差别者，诸业真上无，彼变亦等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对方啊，对，前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啊，就是说是这个风胆弦分别产生贪嗔痴，像这样的话是有过失的。那么讲完之后呢，对方说呢，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呢，它不是决定分开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风界、胆界、弦界，就是风胆弦嘛。风胆弦其实也是我们内心当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因素啊，一些元素和这些地水火风啊，和这些呢就是类似的啊，类似。只不过呢，它就是通过这些呢产生疾病啊，风胆弦呢就不合的时候就会产生疾病。但是说在印度啊，在藏地的医学当中呢，它也会讲这个风胆弦，如果就是说是合的时候呢，人就健康。然后如果风胆弦不合的时候，哪一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个时候就会生起疾病，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承认，但是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烦恼啊、贪嗔痴呢，它其实是有风胆弦的一种聚合产生的。风胆弦三者聚合啊，聚合起来之后，就是说它没有分，它就是风胆弦呢，它并不是别别安住的，风胆弦它是混在一起的啊，它就是说三者聚合在一起的。如果说风胆弦三者聚合在一起呢，贪欲啊、嗔恚啊、愚痴啊等等这方面呢，就会这个啊就会产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我们身体当中的风胆弦聚集在一起，或者原本聚在一起的缘故呢，所以说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贪嗔的烦恼，这个是对方的观点。那么对于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地方对方的观点主要呢，他的主要的观点在哪里呢？就是认为呢，风胆弦三者是一体的啊，聚集体它是一体的。那么如是一体的话，我们破斥的时候就是说，一切贪嗔同，故非一切法。那么如果说它的因啊，如果是它的因都是一体的集聚的话，那么它的果，因为对方认为呢，就是贪嗔痴啊这些方面都是因为风胆弦的因产生的，风胆弦为因，贪嗔痴为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它的一种因，就是说风胆弦它是聚在一起的话，那么一切贪的话，就是说是因为它的因是一切和合的缘故，所以它的果呢，就是说是所有的烦恼，比如说贪欲啊，嗔恚啊，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无明愚痴睡眠呐、或者说他的一种这个其他的一些智慧也好，信心也好等等，这些呢，就是说都会同时存在，就是说一切贪成同，贪字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代表，贪字代表其他的，也是就是包含了嗔心，还有这个愚痴，也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善法方面的一种。这样一种状态，比如说智慧也好，或者说这些信心也好等等，慈悲心也好。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一切贪心呢，一切这样的烦恼或者一切这样的心呢，它都会同时存在，等同，而且同时存在，一个时间当中都会出现的。或者就是说等同的意思，一个是同时出现，因为它的因它是同时具足的，所以它的果呢它可能会同时出现，这个是一个等同的意思。第二个等同，它的轻重也会等同。嗔心啊，就是贪心，有的贪心和贪心的强度和嗔心的强度，这方面或者说张三的贪心和李四的贪心，它不会有轻重的差别，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一种这个因素是一样的，它是同时具足的，所以这些烦恼会同时一个时间当中出现，一个时间出现的缘故呢，因为它这个风胆弦也没有多少的差别的缘故，它是聚集体的缘故，所以说它的一种所产生的烦恼呢，也不会有轻重差别。或者今天就是说前一刹那我的贪心很重啊，后面刹那贪心轻一点啊，这个方面的轻重的差别也不会有，因为它是聚集的缘故，它是风胆弦聚集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也会成同。故非一切法啊，故非一切法就是说是，但是呢，这个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就是说我们的一种这个嗔贪的时候不会同时生嗔，贪心和嗔心它是矛盾的啊，贪心和嗔心是矛盾的，一个人不可能在生贪的同时又生嗔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生贪的时候肯定不会生嗔的啊，生嗔的时候绝对不会有贪心的，是这样。当你在大发雷霆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哪里有贪心的成分呢？没有。当你正在生贪的时候，也不可能有嗔恨心的成分。你正在喜欢的时候，比如说你对这个花生贪心，你对这个东西生贪心，你正在贪这个花的时候，你这个同时是不会有嗔恨心的啊，同时就很讨厌了，很嗔恨了，这个是不会有的，是这样。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贪欲啊嗔恨呢，像这样它也不会同时出现啊，不会同时出现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说明啊，通过它的有果的推因，因为它的果这个贪欲啊嗔恨它没有同时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推回去它的因上面呢，就是不可能说是风胆弦同时聚在一体，有一个集聚的一体的存在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另外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因为每个人他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生贪生嗔的一种情况不同啊，就说是张三的贪李四的嗔等等都不一样，说这个方面是就说是这个不一样的缘故，没有同时出现的缘故，所以或者说有轻重大小的缘故，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故非一切法。所以说呢，非一切法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说呢，贪嗔痴不是一切法的果啊，一切法的或者不是一切，这个一切就是说风胆弦的聚集，风胆弦的集聚，这个叫做这个是叫一切法呢，就是说不是他们的法，不是风胆弦的法，就是说它根本不是风胆弦的因而产生的一种果法，根本不是。因为我们的一种贪心呢，也有轻也有重，嗔心呢也有轻有重，所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贪嗔痴不是同时出现这一点，还有呢，就即便是贪心出现。刚生的时候可能很弱，然后中间呢就逐渐加强，最后到了就是到达了顶点，到了顶点的时候又开始往下走，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说明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它也是有轻有重的。那么通过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有轻有重，这个限量所见的这个果法，由果法的推因呢，就可以知道啊，就说是这个故非一切法，贪心啊这些方面不是这个一切就风胆弦合的所产生的果法。那么为什么可以有果推因呢？原因就是说 这个因和果之间它有一个特殊的特殊性，它特殊的一种连续性，它自己就因和果之间的特殊的一种关系。如果就是说要成为因和果这些关系，它一定有一个特殊的关联，否则的话就是说任何法不可能成为因果的。它这个关联就是随存随灭的关系，因要利益果，而且呢因和果之间随存随灭，有的因才会有果，没有因就没有果，果的存在一定是关带的因的。我们去观察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周边的，所以如果你的因存在，它的果就会存在，那么你的因消失，它的果就会消失，如果你的因强大，它的果就强大，因一衰败，它的果就衰败，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用故非一切法，它其实就用我们限量所见的实际存在的情况，这个我们的贪嗔痴不可能同时出现，我们的贪嗔痴有强有弱，这一点反推回去就说明啊，它的因 不可能是集聚的，它的因不可能是就同时存在的。如果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这个因是同时存在，风胆弦同时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果就会同时出现，因为所有的因都齐全了嘛，同时所有的因都存在，同时都齐全的，而就是说是对方也说风胆弦可以产生贪嗔痴，可以产生贪嗔痴，他们各自的功能可以产生贪嗔痴。如果他们所有的因素都齐全呢，它的果一定会同时出现，啊，它也不可能有大小的差别。它因为它是聚集的缘故之间的，所以故非一切法。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句、第二句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未如色无过，那么这个是对方的反驳。对方说呢，这个一切这个对方说这个因相同不一定果要相同啊，这个也是就因相同果不相同，这个也是合理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打个比喻，打比喻讲呢，说比如说地水火风啊，这个四大种啊，它就没有差别啊，地水火风它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呢，通过这个没有差别的地水火风啊，它所产生的果法，它的色香味触啊等等这方面是不相同的啊，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的地水火风的元素都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相同的这个因。它的一个所产生的果，比如说相同的地水火风，它形成了人呢，人的身体的一种相貌，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好看，有些呢就是不好看。所以说但是我们分析呢，所有的人的它的一种元素，地水火风的元素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它的基本的元素没什么差别，但是它的一种通过地水火风所产生出来的果呢是有差别的。那么这些花呀或者各式各样的花，就是说不管是这些水仙也好，其他花也好，其实各式各样的花它的一种因都是四大，但是它因是相同的，但是果不一样啊，它果不一样。这个花呢就是说也有这个白的啊，也有红的啊，也有黄的啊，而且这个花当中呢也有不同的一种品种，不同的这个品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这个合理嘛，它的因一样，果不一定相同的。所以因相同呢，果不一样的也很多啊，这个有很多的，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他认为这个是没有这个过失的。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不对。怎么不对呢？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就是说，色比差别者，诸业增上无，比变亦等同。相当于我们就给他说一个给他说一个这个同等理，给他说一个辩论。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因啊，这个里面就是说上次在讲的时候，他就说讲到了这个讲经当中说呢，这个因呢有两种。其实呢因有两种，一个是属于进取因，一个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增上缘。或者具有缘是这样的，那么一个是内在的因，内在的因呢就是众生的相续当中所摄的，一个是外在的因，比如说以花为例，花的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啊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这个花啊或者各式各样的花的四大种，或者说我们就是说是有情世界和气世界，有情界当中的人的身体啊这个也不一样，这个他们的成分呢都可以说是四大种，这个是对的啊。他就说所有的粗大的色法的一种。它的一种单位啊，组成粗大色法的单位，它就是四大。那么这个句子当中也承认了四大和四大所造法。像这样的话，就四大所造，就四大所造就是粗大的法了，就是四大所造的。四大呢就是四大种，就作为它的一种就是说基本的元素是这样。那么这个是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果如果说是因有差别呢，果是肯定有差别；如果或者说果有差别呢，肯定是有因有差别。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为什么？人的一种样子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花它就是有这么多品种，或者同样一种花它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种，这个果有差别，反推回去它的因一定有差别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是因果的关系了，因果的关系就错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差别在哪里呢？一方面来讲，我们说这些色法的要素构成的要素是一样的，都是地水火风，这个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我们可以确定。但是呢另外一种增上缘呢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它有具有缘或者增上缘是有差别的。什么样一种因素导致它们的不同 是吧？这个方面是有差别的，这些方面呢，其他的因素呢是有差别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全部都一样没有差别的话，那么我们说设比差别者诸业增上五。如果说导致这些国法的差别就是说导致这些国法差别的诸业，诸业是什么呢？就是说前面不是说了吗，有两种因嘛，一种就是外在的地水火风就是说设法因素的这个因，一个是就是有情相续当中存在的因。这个有情相续当中存在的因呢，就是这个业，诸业，就这个业呢是导致这些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差别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个增上缘，它一个增上缘。所以说设比，假如说这个差别就是比，就是讲这些各种各样设法，假如说各式各样设法的这个差别的导致这些差别的诸业，就这些相续有情相续到这个诸业的这个增上缘没有的话，诸业增上五，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相续当中的业的业的这个增上缘如果不存在，比变亦等同。那么我们说呢，如果这个增上缘的业不存在，那你凭什么说是吧？你凭什么说它就说是这个凭什么说它有差别呢？它的因都一样，凭什么说它的果是它的果就不一样呢？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导致这个国法的一种差别的业，就是说差别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导致差别的这个增上缘的这个业不存在。如果导致这个差别的业不存在，那么我们就问你了，凭什么它的因一样，它的果不一样？因和果的差别从哪儿分出来的？所有的因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它的果就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生产线上面的这个流水线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工序都是一样的，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为什么不一样？它如果所有的应用工序所有的因缘都没有差别的话，它的果法不可能有差别的，是这样，都会一模一样。如果说我们说这样一种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某一批次的东西它不一样，它肯定是哪个环节有问题，就它的因肯定是有和第一批第二批的不一样，和第一批肯定有差别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果和因之间它有就决定有这个随顺随灭。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就是说假如说导致差别的，我们认为导致差别的一种这个主要的因素，这个增上缘就是诸业。假如说这个诸业不存在的话所有的就是单单凭地水火风，我们说地水火风就是因它就是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果法不一定一样。那我们就说呢，你所有的因都一样了，你凭什么果法不一样？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我们就是说呢，这个除了这个地水火风的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因，还有一个就叫增上因或者增上缘，这个叫做诸业。诸业呢导致了他们的一种这个差别法的不一样是这样。所以它的因素也导致了不一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比变就等同。那么这样的辩论对你们的辩论也没办法回答的，一等同了，这个时候呢也是等同，也是同等的，同样的无法回答。你没办法回答，就是说这个因都一样，为什么国法就说是它会不一样的地方？对方说是因就说是这个因相同，果不一定就是说不同果不一定相同果不一定相同。那我们就问了，就是说你凭什么说因相同果是不一样的呢？有什么用根据呢？没有。当我们这样反问你们的时候，你们根本没办法回答你们要就是我们就反问你们，就是说因相这个因相同为什么导致的果不相同？所有的因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果就不一样？我们如果这样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就一等同，就根本无法回答。但是我们说呢，在我们把这个辩论给他们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加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说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差别法差别点在哪里？设比差别者就是讲所谓的差别者导致这个四大都是一样的四大，但是呢出来的东西有差别，导致这个所有的四大它的国法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这个诸业的增上缘。这个诸业的增上缘它因为不一样，所以它的国法就不相同它国法就不相同，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每个人为什么不长得不一样，因为就是说每个人在前世他自己所造的一种他自己所造的一种因不一样，他所造的业不一样。比如说呢，有些人前世他修安忍，他的心性很调柔，他修安忍，或者他经常用宣花供佛或者他自己修安忍如果他前世做了这些善业呢，通过这种相同等的一种相似的理，相似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法尔理呢，通过这样因缘法则呢，修安忍的人他的相貌会很庄严，是这样的。那或者经常用宣花供佛的人，他的相貌会很庄严。这个方面因为有些人做了，有些人没有做，现在也是一样现在有些人做，在其实有些人正在努力修安忍，有些人根本不修，是这样的。 所以说现在的一种这个人做不做这个因，然后导致他的后意识，即便是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下一次是不是转成人，即便你转成狗也有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就是肯定是这样的。有些狗就招人喜欢，对不对啊，大家都想抱一下啊，这个狗我全部都要要啊，怎么样，看到就高兴，那有些根本就不喜欢，看到就讨厌，是这样的，巴不得把它早一天送走。所以这个时候人也是有这样差别，就是即便你转成了旁生的也有差别，或者说那是不是你转成了恶鬼，我估计也有一点差别，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它那个差别一定是来自于它相续当中的这个增上缘，就是业不一样。当然我们说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缘，还有好多好多的缘，就是说修不修布施，对不对，修不修安忍，修不修这样一种这个持戒，修不修精进啊，修不修禅定啊，这个方面好多差别了。就放生不放生的，还有就是说顶礼不顶礼的，或者就是说杀生不杀生的啊，邪淫不邪淫的，这个方面太多了。所以说造了这么多的因，所以它这个因不一样，虽然都是四大种，你分析下去的时候把所有的人的身体分析下去，它全都是就是色法，就是四大，都是微尘，就没什么其他法了，是这样。但是呢，为什么同样都是四大，它导致了这么大的差别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增上缘，就是这个诸业。这个诸业来自于哪里，对不对？今生当中有这么多的相貌不一样，生下来就不一样，很多生下来不一样，是这样的。为什么生下来就这么差，都是四大种，这个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生下来就不一样呢？有男有女，对不对啊？有白有黄，对不对啊？有好看的不好看的，对不对？有富裕的不会，就发现很多很多差别啊。但这个差别都是四大种，为什么凭什么就不一样呢？哎，我们说这里面有一个增上缘，就是前世的业，因为今生生下来就有差别了，那么这个业，它这个业的差别导致于这个差别哪来，就是前世的这个因缘，前世的业导致的。所以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的话，假如说色彼差别者诸业增上无，是吧，这个诸业这个增上缘没有，彼变也等同，那你给我说为什么不一样，那我问你为什么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因为什么不一样，那根本没办法安利，安利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前世的业啊，前世的这个业呢作为它的改变，让这个四大不一样，哎，就是让它四大不一样。同样都是铁块，对吧，都是铁块，但是呢你进的流水线不一样啊，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产品就不同，或者你的工艺不一样，都是四大都是铁块，那工艺不一样，那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次品，有良，有精品，有粗糙的，有精密的，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有不能说都是四大都一样的，反正它没有其他因素那不行，肯定不，那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最后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还是在心上面，还是业上面有差别，还是业上面有差别，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上次里面讲的话，就是我们应该知道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前世的业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前世的业它存在在哪里啊，前世业存在它就是存在在我们的五蕴，尤其是在这种心识上面安利的啊，心上面安利的，是这样的。只有心上面安利才是合理，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安利流转运，安利流转运。如果单单凭这样一种这个风胆弦呢，这个方面是不行的，啊，这个方面这么大差别的原因啊，这个差别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很多的差别，现在其实我们在差别的时候，众生在差别的同时，又在创造差别，自己现在我们也在创造差别，修善法和不修善法的差别，像这样的话就造业不造业的差别。修法的时候呢，你的心量的大小的差别其实也在不断的创造，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都是人，对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就是说是正在显现差别的时候，又在创造差别，又在创造差别。这个方面就是说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实就是说关系到我们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与否啊，或者幸福快乐与否啊，善趣恶趣与否啊，就是说是有病无病与否，这方面其实我们正在选择，现在我们正在选择我们后世，选择我们以后的一种轮回的生活，或者你假如说我们还在轮回当中继续生活的话，你选择一种什么生活方式，或者你觉得不在，或者你觉得不想在轮回当中继续生活下去了，那你必须要选择一种就是脱离轮回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选项。现在就是说是比较关键的时候，现在我们还有自在呢，现在我们还自在，还可以还有得选。假如说我们今生生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得选的。因为你前世都选定了，你前世选好之后，你再这一次你来后悔了，来不及了。哎，我应该长得再好看一点，或者我应该投身在富裕的人家，这个时候是没办法选，来不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选择的前世已经选好了，啊，谁逼人选的，对不对？ 有的说是谁谁谁哪个恶友逼着你选的，或者是哪本书逼着你选的啊，这个反正可以讲，但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现在我们学了就应该知道。现在其实在我们现在又面临另一波选择了，前一次选完了，选到现在了，你满意吗？哎，我觉得有点不满意。好，不满意了，你可以选后面怎么办呢？是吧？你后面下一次怎么生活呢？你下一次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身份呢？现在可以选，但这个选呢，你应该用这个发心和行为来选，不是单纯的就说是这个找一支笔在这个问卷上打个勾而已，不是这样的，没这么简单。你要做改变，就必须你要选幸福的生活，你必须要修善法，必须要断恶业啊。你如果要选善趣，你必须要持戒。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努力，啊，如果你要选择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必须要对极乐世界发起信心，然后去念佛啊，修这些法。现在就是说，现在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回不到过去了，没有这个时光穿梭机回到过去，然后改变你的未来，这个没有。但现在就是说是改变未来的一种最好的时机。就到底我们以后怎么样呢？就现在我们要去做选择。说现在选完之后呢，下一次我们的还是。同等的都是四大，对不对？但是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你现在的话，你自己通过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善法的修行呢，你自己做了好的选择，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自己和现在肯定会不一样的啊。这样的话，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必然的，单单是凭着我们的这些风胆弦呐这个方面去做，都是四大的漏洞太大了。关键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对方说都是四大，因相同果不一定不一样。哎，我们就说你凭什么说不一样？因都是一样的果，应该一样，但是为什么不一样？就说明它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在哪里？都是四大，这个是一样的，那么不一样的地方一定是业，就是业导致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业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的心对于这个万事万法的看法和你的行为怎么样做选择，伤害别人吗？还是利益别人吗？还是怎么怎么样？这方面的话就其实就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在学这个推理的同时呢，把修行当中的很多问题，把业果方面的很多问题在这里面其实也是他也是就是说讲的，那也是讲的，是这样讲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学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业因果对要取舍方面，其实有些时候学进去之后他更加有兴趣啊，更加有兴趣去做，因为他是通过这样推理推出来的，推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更加有一个依据，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呢，所以说就如果我们学了这个，在同时学这些业因果啊，在同时学这些新就修行的法要啊，其实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上次给我们讲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一个地方有就是说是上次的讲义当中大概讲了个意思。假如说呢，一块地上长萝卜，一块地上不长萝卜，原因何在？一个地方有种子，一个地方没种子呗，是这样，那肯定是一个有种没有种子的差别呗。那么就是说，或者长得差不多的都长出来了，一个甜一个不甜，那什么原因呢？那就种子有差别，两种和这个不好的或者不好的种子。那么就是说种子都一样，长出来的一种还有细微差别，什么原因？那可能它的因缘不一样，水土啊、阳光啊，是吧？这方面可能不一样。同样的种子，一批种子在南方种，一个种子在北方种，它的水土不一样，它长出来也就不一样了。所以像这样，它的因缘这方面都是要完完全全都是要它的果的不同，一定随它因缘而走的。它的就是说，你什么样的因，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果。因为果的不一样，一定是它因不一样，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就有些时候的今生当中是来不及有这个因的，那么肯定是前世的因。这个叫流转运啊。我们说这个苦呢，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很安乐，非常安乐，对不对？有些人生下来就是生在贫苦人家了，穷苦人家了，有些人就生下来就是在这个富裕人家呢，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因素导致的？都是四大不一样的。那难道就是仅仅就是说运气不好，还是说什么怎么样吗？这个不是那种几率问题，也不是运气好不好的问题。其实这个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自己所创造的一种因素不一样。所以这个方面流转运呢，这个运的流转，此世的运啊，今世的运，它来自于前面的运，那么现在的运也会产生后面的运。所以这个方面呢，像在今生的时候，我们的一种因缘聚聚的时候，就会流转到下世去。或者我们今世的运就来自于上一世流转过来的。这方面的话，就通过这样观察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啊，这方面的话，有些呢是的确有它的因，有些是有其他的一个不同的一种具有缘的这个不同，这个也是存在的，的确存在的。所以上次讲的时候呢，就是喝一碗水，有些人觉得好喝不好喝，这里面也有心态有关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水的成分也有关系，除了水的成分它本身有关系有不同，还有你喝的心态，这个也有不同，不能就是仅是一种啊，只是心态好不好。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确定的。它的水本身好不好， 还有你心态好不好，这些都是要起作用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作为修行者呢，上次说作为修行者来讲呢，内外两种因缘的观察都很重要的，不能一概说这个是啊，反正是心为主，我外面一点物质都不需要，这个也不行啊，你完全说的物质的决定也不行，是这样。所以说一方面需要物质，一方面也需要我们的调心。这方面的话就佛陀告诉我们的行于中道啊，佛陀在苦行了六年之后都觉得啊，这都说这个不行，完全不吃饭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样的，说还是要吃饭。比方说尊者最后证悟的是冲刺列刹那，也是因为吃了好东西，所以他自己的话也是一下子就他本来就很精进努力啊，但是一旦一直突破不了那个瓶颈，所以最后呢就吃一点好的饮食之后呢一下子就突破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他的意志力不可谓不强吧。米拉兹巴尊者老人家的精神或佛陀的精神他是很强大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要依靠外援，也是要依靠外援的饮食啊，这些方面有营养的东西对修行有帮助，但是主要的还是心。但是呢就主要是心，除了这个之后我们就不一啊，佛教作为佛弟子来讲就不能一概说心就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啊，不能这样讲，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有一个比较，就是说相对来对游趣凡夫来讲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种生活啊，比较平稳的生活，对他的修行其实还是有帮助的啊，还是有帮助，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方面的帮助啊，或者助缘也好利缘也好，他其实还主要还是次要的，主要当然是他的信心啊，他对于这样佛法的信心。但是呢在这个拥有这些这个同时呢，就是说外在的因素啊，他其实也是有帮助的，还是有帮助。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一概一概而论，是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不行，两方面都需要，但是不能有的事呢就说是不能过度。有的时候需要物质，所以我叫啊，所要叫整最好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来浪费你的这种修行的，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你的心就不在法上面了，是这样。这个方面也有，所以说就不断的一直上十善知识，不断的修正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是对的，我们想当然认为我的心态是对的，我的行为是对的，但是三次一看你就不对，是这样。所以他就让你调整啊，或者说就他虽然不明着讲，但是在法本在讲法的时候给你讲了啊，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交往过正的，或者那个行为过极端的，这方面的话我们学之后慢慢慢学，哎，我会调整，哎，怎么样调整这个法本的法义当中的影响了，讲完之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可以自动的去修正。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学的话永远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永远成不了道，是这样，哪一个凭着自以为是成道的没有。所以要必须要不断的闻思修行啊，不断的闻思修行很重要，但是呢他这个修行的主要的途径还是来自于闻思，闻思的是闻思的是啊、是这样一种圣法，这个是经得起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怕这个修行什么呢，这个修行就怕盲修瞎练，你再修没有修呢是在修，但是你修的是什么呢，是吧。波波他们就说了你修的是分别念啊，像这样的话分别念不用再修了，无始以来就是说已经修的太多了，所以应该修持这个圣言。圣言来自于哪里，是吧，你要修圣言你必须要去听，你必须要去思维啊，你有缘的是圣言，你修才能修圣言，否则的话你说是修行你不依靠圣言来修的话，那就是只有修自己的分别念。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你修什么嘛，只有你脑海里面冒出来什么修什么，而你脑海里冒出来的东西都是你的分别念嘛，那就没什么修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脑海里冒出来的东西是符合于修道的，那就只有来自于它的途径呢，就只有来自于要不然佛经，对不对，要不然论点啊，或者说这种精通法义的上师给我们讲这个是佛经论点的真实意，而不是我去看书我觉得这个是对的，那个也不可靠。虽然你圆的是佛经是论点，但是呢你自己看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思想去理解的，这个啊是偏颇你自己的这个观点的，所以说我们要听上师讲，因为上次他要不然就是有证悟的，对不对，要不然就通过训练的，他自己以前训练过，他自己知道这个怎么样的理解，他传递出来的东西呢就符合于这个经论本身，而不是我自己去看，哎，我看没有，我闻思啊，我自己看啊，我自己思考啊，那这个也不对。所以说我们要依靠一个上师啊，依靠一个道场啊、一个体系的原因呢，其实也是啊方面呢还是这个很关键的。下面我们再继续破斥这个对方呢，其实破斥的对方都是我们的分别念啊。其实真正来讲呢，我们有多少几率遇到一个外道和他辩论的呢，其实就是说这样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几率很少，所以很多都是我们学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升起辩解，这些所有的所辩论的对方都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都是我们的邪见，都是我们的分别念。若一许贪等自信是诸法，无不聚力性果别由何至，诸过众有别无有差异故。 若一许贪等自行诸法，如果就是说这个宋词呢，莫朋友却在注释当中说这一个宋词啊，他说是这个是叫做慧远论是在量庄严论当中，他是应该来讲不是属于陈亮品的原文啊，不是原文，它是属于量庄严论当中的宋词。但是呢，因为它出现在这个里面呢，反正莫朋友就也解释了。啊，反正也顺便把这个解释，就像那个，就像在入行论的智慧品当中啊，这几个宋词不是原文，就是说不是，我们就说不管是不是原文，反正意义就是这样的啊，就反正意思就是这个，他解释了这样。所以说这里面这个宋词不是原文，波波就也把意思解释了，就是这个意思。但对我们理解这个还是有帮助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若尔许贪等，如果像你们所说的一样，就说是这个许贪等啊，承认啊，贪等就贪嗔痴啊，贪等自信。啊，就是说贪等自性是诸法，什么叫是诸法呢？就是分等贤三者混合的法，或者就是分等贤所产生的法。这个是啊，就是说是诸法这个诸字呢，就是分等贤啊。这个贪嗔痴呢，它的自性呢，就是分等贤所产生的果法。如果你们承认贪嗔痴的自性是分等贤所产生的法的话，那么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是无不具立性，果别由何至？那么如果说是分等贤都具足，分等贤都平衡的众生，他的一种果贪嗔痴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什么样一种原因导致他不一样呢？果别又何至？无不具立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身体它都具有分等贤，而且分等贤都是一种这个相同的。那么如果说分等贤都是相同，都是平衡，都是同等的话，那么如果这些都是同等的，都是就是身体当中无不具立性嘛，都具有，每一个身体都具有同等的相同的分等贤，那么这个分等贤呢都具有产生贪嗔痴的一种能力。所以说如果身体当中都具有这样一种具立性的一种分等贤的话，果别由何至？那么就是说它不同的差别是什么导致的呢？什么叫不同的差别呢？果别不同差别什么？就每个众生的贪嗔痴都不一样，每个人众生有些贪心很重，有些的贪心不重，嗔心重，有些的可能就是说是他的这个睡眠性很重，这个里面的愚痴啊，它都是基本上讲的是睡眠啊，睡眠就是说睡心特别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人的睡眠就很少啊，就是说睡眠就是几个小时就够了，有些的睡眠呢就必须要睡够八小时乃至于以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为什么会一样呢？因为就是说每个身体都是一样的，每个身体里面都具有分等贤，分等贤它的成分都是相同，都是平衡而安立的。那么如果分等贤都平衡安住的话，那么那果法的贪嗔痴为什么会不一样？那这个事也找不到根，这个和前面的一种这个根据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它里面一定是有这个差别的，所以不能够说这个贪嗔痴就是由分等贤而产生的，否则的话这些就会错乱啊，这些因果呢都会有错乱，咱们这个科判就是因果会错乱嘛，是这样的。所以因就是分等贤，果呢就是贪嗔痴。如果说是这个就它的因是分等贤呢，它的果呢贪嗔痴啊，它因果之间呢就会导致一种严重的错乱。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反问，其实也是没办法回答的。如果它的一种身体当中这个因素啊都是平等都是齐全的话，那么它的果为什么会有差别？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贪嗔痴都不明显。的确有时候睡眠的这段时间也不重，贪心呢也不重，嗔心也不重，好像就是都挺好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都不重，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贪心很重啊，有的时候睡眠很重啊，这个都有很多很多，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呢？所以说如果是因一样的话都是相同的，果不应该有差别。如果果有差别，说明它的因呢不可能是这些，而它的一种因呢，你们所安利这个因呢就是说放胆前三者合在一起的，这个因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明呢，如果是果差别，说明这个不是它的因，说明分等贤就平衡的，或者分等贤和合聚集，这个呢不是产生贪嗔痴的因，是这样的。诸过诸过众有别，无有差异故。那么这个呢，就是陈亮品的宋词了。诸过众有别，诸过这个过呢，就是分等贤啊，就算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分等贤它有差别，它不是平衡的。有的时候呢就风就是说是这个风界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胆界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贤界大一些，这些纵然有差别就是说纵然呢有些是我们身体里面风胆性有差别，导致我们身体有变化导致我们身体有变化，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风界胆界等等过多过少呢，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也会很瘦或者说很黄或者肤色不正常，或者说比较火比较大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有差别， 身体当中有差别，这个是也经常有的，众生经常有这个差别。就这个方面倒是就是说是这个的确有差别的，因为有的时候呢，风胆弦呢，它就的确有过多或者过少的差啊，过少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那么就是说是就算是我们的身体这个风胆弦有差别，而导致我们的身体有变化。比如说呢，就是说身体这睡眠多不多啊，或者说是这个肤色好不好等等，有这个差别。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一种烦恼啊，就是说烦恼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贪心呢，贪嗔痴啊，它其实并没有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说是这个这段时间当中呢，你的身体可能在变化，你的风界大一些啊，胆界大一些，你的身体要变化，但你的相应当中贪欲心没有减少，或者你的嗔恨心没有减少，或者说这段时间呢，修行有素的人呢，这段时间的身体很不好。像这样的话，可能你的风界过多啊，或者你的胆界过多，你身体很不好，但你相续当中的烦恼没有增加啊，这个也有啊，这个方面也是有的。所以说就这就说明二者之间呢没有那种随存随灭的关系。如果有随存随灭的关系，如果这段时间你的一种风界胆界等等啊有变化，那么就会直接导致你的贪嗔痴有剧烈的变化，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会记得，或者说是如果说你的那种这个，或者说你的这个贪嗔痴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的话，就说明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身体变化是限量的，身体限量的变化，但是你的烦恼没有变化的话，这个方面就不能说明二者之间是随存随灭的关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二者之间没有随存随灭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破呢，非不成立性，一切变变故，亦非一切生。那么这个也是几组问答啊，几组问答呢？首先一组问答呢，就是说是首先一组问答呢，这个在宋词当中还没有体现。首先这一组问答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前面的一种这个铺垫，后面才引出这个问题的。那么对方说呢，一个病呢，它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种症状，痛也有很多的痛法、啊。和这个相同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风胆弦失去平衡的时候啊，它也有很多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它也有很多差别，虽然它都是一种这个不平衡，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呢风病它也有不同的一种症状啊，胆病不能症状啊，弦病又不能症状，所以并没有这样的过失啊，并没有过失。所以它意思就是说虽然就是说身体当中都同时具足这个风胆弦，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它也可以在不平衡的时候出现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病，是吧？一个病可以不同的症状，所以一个法上面也可以出现不同的一种这个烦恼，是这样，可以出现不同的烦恼。他意思就是这样的，他就意思就是说，他打的比喻就是说，一个病也可以体现出若干种样子，就一个病上面也可以不同的样子。所以一个风胆弦的聚集体呢，这个方面上面也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这个症状，也可以不同的一种烦恼的产生，这样的。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一个法具足若干法，因为他前面所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一个病可以体现成不同的一种这个样子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风胆弦呢，他就说是失去平衡的时候，也可以体现成风大啊，或者风界增上啊，或者也可以体现成胆界增上啊，也可以体现成这个弦界增上啊等等，可以体现成这样的样子。那我们就其实他的这个主要的一种这个意义呢，主要的意思啊，他还是想说一个法具足若干法。那么如果说一个法上面具足若干法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法都会变成同时了，一个法具足若干法就说是这个所有的法都会变成同时，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只会有一个法。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真实安立一个法上面具有若干法，它的重点在哪里？如果是它的重点是在很多法的话，那么就会在一个时间当中出现若干法。如果它就是它说如果说是不同的法不是重点，它一个法是重点的话，那么就是说所有的差别都不会有，只会有一个病，只会有一个法，不会有别的法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要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出现很多种病，只能出现这个一个病，要不然的话就一旦出现病的，就会所有的病都会出现。因为风胆弦都存在，都是同时存在，一个法上面具足若干法的若干法的情况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只有这两种情况，要不然的话就只能有一种病，要不然的话就一出现就会有就是说若干种病同时出现。那么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呢，对方说呢这个因呢是不成立的啊，这个你的这个推理啊，这个就出现一个病呢就会出现一切病啊，就是说是这个推理是不成立的，这个因是不成立的啊。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胆界增上的时候会引发胆病，胆界增上引发胆病的时候就让这个患者的心情不好，然后就会产生嗔恨心。所以他就这个时候只是胆界增上，胆界增上之后呢他的心情就不好了，所以说就会引生嗔心， 他就从这个方面讲的，他就说这个是这个你的这个推理是不一定的，不成立的。就是说要生病，所有的都生啊，因为一个法上面居住很多法嘛，所以说要不然一生病呢，有一生病的时候所有的病同时出生，要么只能生一个病，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不一定，这个因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比如说呢，这个我的风胆弦同时存在，但是这个胆结增上了，胆结增上之后呢，我就心情不好，然后就产生嗔恨心了。他只生嗔恨心，不生其他的心，是这样的。那我们说就是说此我们说非不成立，因为这个非不成立是什么意思？这个非不成立是就紧接前面这个此因不成立，对方说你们这个推理不成立了。我们说并不是不成立，这个也这个是成立的啊，非不成立性，我们这个推理认识成立的，就是如果要生呢都会生。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并不是不成立呢？一切变变故啊，一切变变故是这样的。那么你们是用一个理论来证明啊，如果是胆结增上，然后让心情不好产生嗔心的话，那么我们说呢同样的道理呢，一切变，一切不单单是这个胆病增上啊，胆病就胆结增上引起病变啊，这个一切变的变字就是病变，就胆结增上引起的病变，那些病变之后呢，让他心情也不好，不单单是胆结增上，一切变，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风界变化，风界的病变也好，还是弦界的病变也好，只要是变，一切的就风胆弦三者呢，他们变他们有病变的时候呢，就是说都会变。第二个变的话，让患者呢变得心情不好，什么病他都会让心情变得心情不好，是这样。不单单是说因为胆结增上引发的病变，所以说呢就让他生起嗔心了。那我们说这个不一定啊，不单单是胆病增上之后让他生起嗔心。那其实呢，如果要说生起嗔心的层面，心情不好产生嗔心的层面来讲的话，风病增上了你这个人风病增上发生的病变了，对不对？风界增上发生病变，那么你的这个心情也不好，心情不好之后也会生嗔心，然后你的一种弦界增上发生病变了，然后你的心情也不好还会生起嗔心。所以说这个生嗔心呢，并不是因为胆病生嗔心的，其实呢弦界和风界呢都可以让它生嗔心，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不能成立呢？这个可以成立的呀，这个还是可以成立的。说对方说这个不成立，这个因不成立啊，就是说是这个以法具足若干法的话，一切法变成同时啊等等。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我们说这个是成立的。对方所说的不成立的这个根据，我们把它破掉了。所以不单单是胆结增上，然后心情不好发生嗔心，其实呢风界啊，或者就是说弦界增上呢，都让心情不好，都会发生嗔心的。哪个人就其实呢病生了病之后呢，心情都不好的，都有可能。生起嗔心，是这样，都有可能生起嗔心，尤其是病的时间长了，或者说你正在生病的时候，别人来跟你说一些其他的话，或者说你没得到照顾啊，都有可能生起嗔心，是这样。所以这个病不是一定是胆病它引发嗔心的，然后其他的病呢，其他的界增上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产生嗔心的，这样的。所以这个叫一切变变故，一切变变故，就所有的这些风胆弦的病变产生的时候，都可以让心情变化。这个后面的变就是让这个患者的心情变糟，让他的心情不好，让他心情变得很糟糕，让他生起嗔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嗔心的前兆其实就是不高兴就是不愿意，然后这个再加重就开始生嗔心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不高兴啊，有点不舒服啊，然后如果再遇到挑衅的时候如果再被解决的话，就慢慢慢慢就加重了，就会变成嗔恨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一定是胆病了，其他的都有可能让我们变得就是说生起嗔心的，这个叫一切变变故。然后呢亦非一切生，那么就是说对方说呢，如果我们承认说风病啊胆病啊弦病的所有的病都可以产生嗔心，有什么不合理的呢？你刚才说呢就是说是风界就是说病变，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导致病变，然后胆界导致病变和弦界导致病变都有可能生嗔心。那好了，我们承认这个啥不对的呢？是可以产生，都可以产生嗔心。那么如果可以的话，亦非一切生，那么就说呢，并不是这些都是从所有的因，一切的意思就是一切的意思，和同时，就他们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风胆弦，他们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这个因素当中一起出现，是这样的，这个叫一切。就说是这个并不是从一切当中合而产生的，聚集而产生的。为什么？因为前面呢就说是一切贪等成同，这里面已经讲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说是风胆弦都可以产生胆病，那么也可以同时都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都可以产生嗔心的话，也可以产生这个贪心，也可以产生愚痴，也可以产生 信心啊，这个智啊，就是说智慧都可以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谁是的因呢？这个根本就搞不清楚了，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讲呢，哈，因为你前面一切贪成同的这个宋词当中，反过来推理，因为所有的这些贪欲啊、称谓啊，不是同时产生的，所以说呢，反过来讲呢，啊，这个风胆弦根本不是它的因，就通过这个随顺随灭这样一种观察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一种它的因，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因果因成颠倒矣，分二。前面是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方面讲的因成因果因成颠倒。前面呢也是就是说因果它也是错乱，前面是因果是错乱的，下面这个科判讲的因果是因成颠倒。那么因果应该变成颠倒，分二。第一呢是真实，第二是破笔答复。第一个呢是这个真实啊，怎么样安利它是颠倒的呢？若因若因以增长，则果不应减，如热贪等变，是有苦乐生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若因以增长，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哈，如果说是这个风胆弦，然后通过这个呢增上这个贪嗔痴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因果就颠倒了啊，因果就颠倒了。那么为什么因果颠倒呢？比如说这个人讲了若因以增长，比如说呢这个弦界啊。他是因为他对方说弦界产生贪欲嘛，如果就是说是弦界他就是说不断的增长的时候，那些我们身体里面的弦界他就是说是这个元素他不断他就是说持续增长的时候，则果不应减。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弦界和贪心之间是因果关系，随顺随灭因果关系。那么如果说有了弦界就会升起贪心，如果弦界持续增长的话，那么他的一种这个果就贪心呢，他也会不应该衰减啊，不应该就是说减弱，应该持续性的增长，应该这样打个比喻讲呢，如热啊，这地方讲如热，就好像讲了，比如说胆病增上的时候，就好像胆结增上的时候呢，就是说热，身体的温度呢就会持续性的走高，开始发烧，然后呢身体呢会出现一些臭气皮肤呢开始发黄，没有光泽，开始发黄等等，这个是这个胆结增上的时候的一种明显的体现。其实这个时候呢，胆结增上和温度升高啊，出现这个身体出现一些臭气啊，这个方面它是有一种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呢，是在医学上面是可以安利的。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比喻，只不过呢，对方呢他是用这个，我们用这个比喻呢是这个胆结和温度升高和身体出现臭气这方面呢，它这个因果关系从病理上面讲是可以安利的。但对方呢，他是通过这个胆结增上，然后就升起嗔心就增上了，然后就说是这个弦结增上，然后贪心增上，他是通过这个方面讲的。那我们就是讲安利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对方认为就是说是风胆弦三界是产生贪嗔痴的因，那么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弦界持续增长的时候，贪心就不会停止增上，它就会不断增上。就比如说，就好像胆结增上的时候，身体的温度会不断窜升，不断升高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和这样，它不可能停止，这个是限量可见的。胆结增上，就是胆结增上，它的温度，它的升就体温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升高，然后它的一种这个身体发臭啊，或者说皮肤发黄等等，这个在身体上面呢会表现呢会马上就出现的。胆结一增上，它这方面的一种就开始慢慢你开始浮现了，是这样的。就像这个一样，那么就是说是弦结增上的时候呢，按照你的因果关系啊，那你的因果关系，那么贪欲心会越来越强盛，贪欲心越来越强盛。这方因为二者之间是因果关系的缘故，就好像火烟之间关系一样，如果生了火了，火一升起来，烟肯定会随之而升起，它是肯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你可以安利为就是说因果关系，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弦病，他就是说因为弦病，他就是说病加重的时候，他病越来越重的时候，也可以见到他的一种贪心明显减弱了。有些病人就是这样的，有些病人就是说是没有身体强壮的时候，或者病就身体好的时候，没病的时候呢，他的贪欲心很强。但是如果他生病的时候呢，他如果病很重的时候呢，他的贪欲心呢也就弱了，他的贪欲心也弱也有。但是这个就是说不是因果关系嘛？按照你的那种观点，如果弦界越来越重，弦界越来越增上的时候，应该贪心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情况啊，有些情况呢，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通过弦界导致的病加重的时候，他的贪欲心反而越来越弱了。 哎，有些时候人一病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没有意思了，好像挣那么钱干什么呢？好像没什么意思了，好像应该修法、啊、或者应该怎么样？他的很多时候呢，他就说是，就遇到病重的时候，他就开始反思了。他的这种很多的一些，就是说，平时暴涨的贪欲心，他就开始慢慢开始减弱了。这个也有，不管是对所谓的高位啊、事业啊、对人呢、啊、这方面贪欲呢，有些时候啊，这个病加重的时候，这方面的贪欲是明显减弱的。说这个不是颠倒了吗？这个因果就颠倒了。还有一些呢，继续讲了，比如说你们说风界增上的时候呢，风界增上的时候会增长愚痴，增长愚痴的话就会睡眠会加重，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这个风病的，就说是这个风界增上的病人呢，也有的是病严重的时候也是一直睡不着的情况也有，是这样的。还有呢，你们认为就胆界增上的时候呢，会智慧也会增上。所以前面我们在讲的是上堂课也讲了嘛，就是说是这个胆界增上，然后就是说是一个是嗔心增上，一个方面呢智慧也会增上，是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就胆界增上的时候呢，他智慧不但没有增上，反而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病很严重啊，就是说神志变得不清的也有，糊里糊涂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方面都是颠倒的，因和果之间有颠倒的这个情况啊，颠倒的情况的这个出现。所以说这个不可能有因果，这个因果的关系，因为因果关系它不可能颠倒，因果颠倒只能说明一个情况，就因和果颠倒的话，这个因不是果的因，这个果也不是这个因的果，只不过我们没有认知，我们认为因果颠倒了，就是这样的。就好像现在有人认为啊，你造了善法，修善法的人反而很痛苦啊，造业的人反而好像就是说小人得志啊，或者就说是那种作恶多的人反而飞黄腾达，他觉得这个因果颠倒了。这个不是因果颠倒，这个是没有知道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它是错误的认知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就说是这个修习善法的人痛苦，这个二者之间它是有两套因果的，就是说是这个现在修善法，它的一种安乐的果在后面报，现在的痛苦呢是它前世的一种这个恶业的果，只不过呢在这一期的生命，在这段时间当中，后世的因和前世的果在这段时间当中汇集了，在我们相对上汇集了而已，但是是两套因果的。现在我修善法，这个善因会在以后成熟它的善果。现在我正在造善法的时候，我正在感受这个痛苦呢，是这个痛苦是以前世的一种恶因导致的果，这是两套因果。但是我们不知道呢，就把它搞成一套因果了。哦，这个人修善法，他就越修越痛苦了。啊，这个人就造恶业，他就说是无恶不作，他反而越来越飞黄腾达了，他就觉得这个因果颠倒了，这个根本不是因果颠倒，这个是根本不知道，没有分清楚这个因果的关系，是这样。所以众生就是说很容易把多套因果啊，就是说误认为一套因果。这其实我们就相续当中正在造，现在我每天就是说你比如说今天的磕一千个头，磕了一千个头，就是说一千个善因呢，这个在后世就会有一千个善果，是这样的。他就说我们有多套的一种这个因正在造啊，然后就是我每天从早上到晚上这个24小时当中，我们起心动念呢，我们就是说是生嗔心、生贪心也好，生信心、生悲心也好，它都是一个因，全都是一个恶因善因、恶因善因这样的。所以我们每天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因造下，善的、恶的、解脱的、世间的都有。说这些呢，它会在以后慢慢成熟。所有的因它都不是说马上种了马上就爆了，是这样的。即便是种子你播下去，就是我们最快的这些植物播下去，它也不可能播下去马上就开始开花结果了，它也要不然就等一两天，对不对？它快的发豆芽你也要等几天的。像这样的话，你有些这样一种种子更是要等几年才能发芽的，这还有了。或者就是说是这方面也都要等一些时间才能行。所以说就正在造善业的时候，它这个善业也要让它酝酿一段时间，它才有成熟的。现在就是说正在造善业的人的痛苦肯定不是他的啊，肯定不是他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二者之间呢，就是我们容易混淆啊，二者之间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把这个执着为这样子，他就很容易混淆，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方面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风胆弦呢，或者说参乘师呢，就和这个风胆弦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放在一起观察的话，其实或者认为它是因果关系的话，它就不对。所以说这个因和果之间呢，它一定是这个随存随灭的，否则的话就是说二者之间不可能不对等的，这二者之间它一定是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那么就是说是如热啊，我们讲了如热，然后下面我们再讲了贪等变是由苦乐生。啊，实际情况真实的贪欲啊、嗔恚啊等等，这个方面是什么样啊？就说是什么样、什么因产生的呢？就是说贪欲啊、嗔心等的变化的转变，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生贪心，有的时候不生贪心， 你说受了就是说是前一刹那生贪心，后来刹那生嗔心的这个也有很多。所以说这个贪心嗔心的变化，它并不是由风胆弦产生的，这个已经观察完了。和这个风胆弦没有关系，因为他二者之间分析之后没有随顺随灭的关系。那么这个贪欲和嗔恚呢，是由苦乐生啊，这个变化由苦乐而生。也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贪欲和嗔心呢，首先呢是执着这样一种这个所处所取，把这个所处呢指为所取，然后这个所处呢就是苦和乐，苦和乐我们执着这样一种这个苦乐啊，就是说这个苦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身心上面的嘛。我们身心上面呢，把这样一种这个在内在当中执着这个索取法，把这个所处苦乐的所处执着为索取之后呢，就产生了贪欲和嗔恚。它的真实的一种因呢，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不调和等等啊，然后呢就是内在的所处作为索取境。这个苦乐苦受乐受当中产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的身体调和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些就是这样一种乐受，然后呢通过乐受呢，把这个乐受呢作为我们的索取，然后产生了贪心。然后身体不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痛苦，然后从这个痛苦当中产生的嗔心。那么这个和风胆弦，就是说四大和不和风胆弦和和不和和产生贪心和嗔心，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前面就是说呢，四大风胆弦的四大呢，他们直接就是作为产生贪心和嗔心的因，这个不是。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产生贪心和嗔心的直接的一种这个来源呢，其实是苦受和乐受，苦受和乐受。那么苦受和乐受呢，其实是内在的，或者说这个四大啊，这个四大我们接触到的时候呢，如果说接触到乐意的对境的时候啊，我们就或者平衡的时候，或者乐意的时候，就产生贪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接触到不愿意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这个嗔恨。但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为什么产生贪欲和嗔恨呢？因为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所处呢作为所取境，把这个所处就是苦受和乐受这个所处呢作为这个所取境，然后呢执着它，然后产生了一种贪心和嗔心。所以说这里面真是观察起来的时候，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讲真正的根源呢，这里面这个次序当中没讲，它只是说身体不调的时候呢，身体调和的时候呢产生乐受，然后产生贪心，身体不调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个痛苦，产生嗔心。但是其实这里面呢最根本的还是我执，执着嘛，就执着这样一种四大是我的，执着这样一种身体是我的，然后就我痛苦了，然后我痛苦了，或者就说是这个我安乐了，或者把它作为我所取，这是我所的一种法。所以说他因为有了我执，他才有我所法，我就我所执嘛。那这个是我的苦，我的乐，这个是我的身体快乐的，我的身体痛苦了。所以他真正来讲的话，他是最根本的，又产生这个烦恼的一个根源呢，还是在于这个我执。也就是说非理作义，哎，我们平时的一种术语来讲，就叫非理作义。非理作义，其实这个苦啊也好，乐也好，或者就是我们那种遇到愿意的对境也好，不愿意的对境也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如理作义的话，你知道这个是无自性的，你知道这个是无自性的，你不会有什么一种贪执。即便是感受到了之后呢，他因为没有自为我所，没有觉得这个是我要抛弃的，或者我要获得的，因为就是说我要得到这个好的，我要就是拒绝这个不好的。其实这个方面法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非理作义。为什么非理作义呢？因为它单着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它执着这样一种苦受和乐受是索取法，它把这个当的是真实的，它就想要好的东西想得，不好的东西想排斥。这个事就开始好的东西呢是产生贪心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产生贪心之后还进一步的行动，然后就是说不好的东西产生嗔心的，产生嗔心之后以后进一步的活动，进一步的行动啊，它就是叫业了。叫业，通过贪欲心造业了，嗔恨心造业了，这个业呢就会直接导致以后的一些痛苦，这样的。所以说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贪欲和嗔恨的烦恼的产生来自于我执，来自于执着我，就像这样执着我的存在，执着我的存在，有了我执之后呢，愿意和不愿意的对境很自然的就会产生贪心和嗔恨。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实的要灭掉贪心和嗔心的话，最根本的还是要灭掉他的我，还是灭掉我执。因为有我的缘故，那么就我需要好的，我不需要不好的，或者谁就说是这个什么障碍我获得好的，我就对他生嗔心等等的，这都是来自于我认为我存在啊，认为我存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存在呢，就遇到乐受和苦受的时候，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它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贪心和嗔心。有了贪心嗔心之后，有了烦恼之后呢，就会造业了。 所以这个轮回的模式就是这样的嘛。轮回的模式，现在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这个，就打破不了轮回模式。即便你用禅定把这个贪心和嗔心压住了，还是不行。为什么呢？我执还在呢。这个就是说，你通过禅定，外道的禅定也好，你修禅定的时候，因为禅定境界当中，它可以让粗大的烦恼不产生。所以，能不能够让粗大的烦恼不产生呢？可以，但这个只是压制方法，它不就说是对于根本性不起作用的。所以只是修禅定是不够的，必须还有圣观。这个圣观就是了知无我，这个才是根本上的解决问题之道。所以说我们只是通过这个禅定把这个烦恼让它不起，外道也有 修禅定的。那为什么外道没有解脱道的原因何在呢？他也修禅定，他也修，比如说外道有修无想定，升到无想天当中根本不升起心心所，都不产生的。升到无色界的时候也不产生这些别的这样一种很粗大的一些这些烦恼，根本没有。色界也没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很强，就是说欲界贪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嗔恨心是没有的。因为这些他你好像鱼吃的睡眠也没有。你看他们的烦恼已经调伏了吧，我们说是调伏了，很清净啊，但是他问题没有解决掉。他因为就是说只是在这个贪心和嗔心的这个本身上面用一个技巧把它给压住，让这个贪心和嗔心不起。因为禅定就有这个功能，修禅定就有功能，就是说是首先修禅定之前压住粗大的贪嗔，然后修好禅定之后呢，这个禅定的功能它可以让你的贪嗔不生，就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但是这样法呢它根本不究竟的，因为它引发这个贪欲和嗔恚的最根本的这个因素还在，就是个我执还在。禅而所有的这个禅定的因素当中都没有对我执的对峙，所有的禅定当中都没有无我的这个对峙。所以说你修禅定修得再好也出不了三界，也还是没办法，它的种子还存在。什么是你的禅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功能消失了，它的这样一种烦恼又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不是真正的对峙。所以这个就是轮回模式。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分析来分析去，如果没有通过无我的修法把这个我执灭掉的话，就是根本去不了烦恼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么多，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修行，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样的修行，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以什么样的见解在修行，我们现在是以什么样的发心在修行，我们的修行当中有没有触及到调烦恼，触及到调烦恼，有没有动摇它烦恼根本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有没有无我空性呢？对不对？我们要观察，我们反过来用这些观察我们的这种修行。如果这些因素不齐全，或者没有一个想要处理轮回的心，对不对？或者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去调伏烦恼的一种修行，我们的修行没有准备调伏烦恼，而只是说我这个修行只是让今世过得好一点，或者只是这段时间的压力很大，我想减减压来修行一下。这些修行你看看有没有触及到调烦恼，没有，是吧？即便你在调烦恼，你在压烦恼，但是你的调烦恼当中有没有触及到圣观这一部分的无我部分呢？没有触及到，没触及到还不是真正的，还没完全随顺解脱道，是这样的。它有一定的作用，肯定有，但是它的最根本的核心还没找到。所以这个事情必须要深入到小乘当中的人物，必须要深入到这儿。说小乘的修行当中，行为就是戒律，清净戒律，它的见解就是无我见，就是这样的。这两个圆满的，它的这个小乘就可以修得好。大乘当中也是一样的呢，就是说这个要触及到这个轮回的根本，要处理轮回的话，必须要修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这个般若啊，这个中观呢、啊，这方面的一种修行，它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不存在，为什么这个我是假的，为什么我是不存在的，是吧？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通过推理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我就是一个非理作意，就是从来没存在过的，就是这个绳子上的蛇，就这个。所以让我们非常的确信，这个确信呢再加以禅定，好了，这个是止观双运的，根本上把这个我执就说是能够真正的压住，然后在我这上面去修这个其他的法的话，这个是慢慢慢慢，他这个我自己慢慢越来越小，最后就当这个无我的见解现证的时候，现证无我见的时候，这个就获得解脱，这就可以获得圣者果位。所以这个才是根本上的逆转呢、啊。从这个反过来就是让轮回消失的法，就是这儿。如果这个最根本这个不瓦解掉的话，你在上面去一个大树，你在上面去捡它的枝叶，你捡的再多，你天天天天在那捡，你还是没办法的。因为它的根还在不断的生长，是这样的。所以只有把它的根去掉才行。所以我们的修行，我们自己的修行是纯粹在这个表面上做给别人看的修行呢，是吧？盲修瞎练的修行呢，还是说再准备修但是还没有抓住修行的恶要， 有些人修行是很认真的，真正想解脱的，但是没有抓住修行的恶要，是吧？没有就是说真正知道这个空性啊，没有知道这些，没有知道出离心这些方面，他很想解脱，就像外道也很想解脱，但他也没有菩提心啊，没有真实的出离心也没有，空正见也没有，他就算很就是非常非常的热切想要解脱，但是不得其法而入，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修行要有热情啊，这个热情少的是肯定不行的，但单单有热情是不够的啊，必须要就真实知道他的这个正确的方法。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培养我们道心就是热情，修行的热情一定要想要利他或成佛啊，就是说解脱啊。第二个呢也必须要静下心来来学习，是吧？来认知怎么样才能获得，哪些才是获得解脱的真实的方法，而不是我认为我觉得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圣言当中所讲的这些呢就是真实的经到我们了。所以说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吧？这个轮回是业形成的，你单单是去忏悔业或者消业这个是不行，你必须要把它烦恼灭掉，因为业是烦恼产生的，那么你只是下烦恼也不行啊，是吧？烦恼因为它是我执引发的，所以你必须要调我执。而调我执的真正的正对治是什么？我执的正对治就是无我，就是无我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在回答的时候我就说，哦，无我空性它是一切轮回的根本的对治，这个时候就很清楚了啊，这方面就很清楚。所以说呢，我执呢才是烦恼的根源，我执才是一些痛苦的根源，是这样。这个就流转运从这儿来了。所以像这样，只要它存在，我执存在，我执它贪着于这样一种这个，我执贪着于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啊，贪着五蕴之后呢，贪着苦乐受之后呢，它就会产生烦恼，烦恼产生之后就是产生业。这个业呢，它是有作用的，业有作用，它就会，它就是说不可能无因无缘就灭掉了。你如果没跟它正对着，它灭不掉了。所以说这个业今生没有报，它就一定到后世去报。就形成了流转运，就形成了后世的运，就叫流转运。所以这个运一存在，它就会继续受苦，就苦地就这样不断的形成，不断的形成，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这个风胆弦呢不是这个因，那不是它真正的因，真正的因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苦乐啊，就是从苦乐而感受而生。苦乐感受其实就是把这样一种苦乐执着于有我执的时候，把执着于我所，因为这里面讲了嘛，它执着于索取。把它当成索取法，把它当成我就我所执，像这样当成就是因为是我的苦啊，我的乐啊，这些都是我所。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是我很痛苦？我的苦，我的乐这方面，我的身体很痛苦，其实就是我所。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有我，有了我之后就会有我所，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我所。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烦恼的根源，最深的根源就找到了，其实就，但是后面还要讲，后面在讲极地的时候还要讲。咱们这个地方只是简单的讲，大概讲，真正要很完备的讲的话，就还是在后面讲极地。这个时候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他所有的一种这个产生痛苦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全部讲出来。那讲道地的时候讲这些对治法，所以这个后面这个科班当中讲的四谛啊，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的。很多时候的修行我们通达之后呢，就是一名陈天明后面这一部分其实对我们以后的这个修行啊，认清楚极地，认清楚我们的产生烦恼的一些种种的一种因素，其实帮助特别大。它不再是那种笼统的模糊的，不是说法本很模糊很笼统，而是我们的见解其实以前对这个还是比较这个笼统模糊的，但是我们认真学完之后呢，它就是不再笼统了，不再模糊了，很清晰，很清晰我们要做什么，哪个是我们的要对治的法。然后就是说认识清楚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就是说非常确信的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对治法，这样的。所以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学了这样这个真实。然后下面我们讲第二呢，是破彼答复。破彼答复方二，对方承许即破彼。那么首先讲对方承许，对方承许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另外一种这个另外一种观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了一种这个真实嘛，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精神颠倒方面就是说是这个真实颠倒方面。然后对方呢就是说回答，若有不等生痛苦不生贪，请说由何生由调和精争从中生贪欲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讲对方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贤界增长的时候，本来呢是应该产生这个贪心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被这个风胆弦不平衡所产生的痛苦遮障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再产生的。 它就是即便是衔接增长也不产生贪心。所以说又有不等，不等生是什么意思呢？若有不等生，这个不等就是不平衡啊，不平衡。然后就说是这个不平衡，那么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风等闲不平衡，这个时候呢产生了痛苦而不生贪。所以说呢若有不等生痛苦不生贪，也就是说本来呢衔接增上应该生贪，但是呢由于风等闲不平不平衡产生了痛苦，产生痛苦之后呢这个贪心就不生起了贪心就不生起了。所以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风等闲虽然具足了就是说但是也不生起贪心，虽然衔接可以生贪心，但是因为风等闲不平衡不产生贪心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问呢，请问由何生？那我们就问了，那么既然风等闲他就说是这个不产生贪欲了，那么这个贪欲心呢究竟是什么因缘产生的呢？请说由何生。其实慢慢他在转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风等闲不平衡了，不平衡的时候产生了痛苦，然后呢这个痛苦一遮障贪欲心就不产生这样的。那么我们就问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贪欲心由何而生？他就说由调和精进从中生贪欲。他就说呢就说是这个由，他就说由调和，调和的意思就是说生四大调和风等闲平衡的，或者四大调和的时候呢就是由调和精进。精进的话如果说作为一个男子来讲，一个男人来讲的话，他就会就是说四大调和导致精液增长，精液增长的话就是说从这个精液增长当中会产生贪欲心，所以就由调和精进从中生贪欲从中生贪欲。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从这个男性讲的，女性呢是别的因素，差不多的一种因素，但是呢这个男性呢是有这个就是说是四大调和，身体好了，身体好之后呢，然后呢精液增长，精液增长之后呢就从这个增长当中呢产生这样贪欲心，他就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对方这个衔接就是风等闲的衔接产生贪心的说法呢，就前面讲了已经就没办法安利了，所以他就换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这个精液增长之后呢又产生贪欲心，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有点类似于大概也不是完全这个观点，类似于就现在认为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的一种是个身体发育就比较就逐渐发育成熟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些贪欲心这一方面就开始这个逐渐开始明显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发育方方面面的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这方面的这个贪欲心呢不是那么强盛。但是如果身体发育已经成熟之后呢，圆满之后呢，贪欲心呢逐渐就开始增长了，大概有这个意思吧。但这里面他就说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完全相同，大概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他就说四大调和精液增长从中产生贪欲，大概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呢就第二个，第二前面是就是说是对方程序，我们下面叫破比呢就是分二，侦破及破除过失。那么就是第一个科判是侦破，真实的破对方的这种就是说是程序的观点。第二个呢遣除这样的过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侦破呢是这样的，见不调亦贪，余调亦非尔，精进漏学耳，不定一女精，非于一犹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宋子当中讲的话，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为什么不一定呢？见不调一贪，也认为呢，就身体四大调和，风等闲调和，或者说四大调和，身体很好，就是说是身体不调和的。就是前面他自己讲的身体调和的时候会生起贪心，但是呢就是说是见不调亦贪，但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身体不好的人，非常不好的人，但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贪欲心呢还是没有断除身体不调嘛，按照你的说法身体不调呢就是精液不增长，精液不增长的话就是说是贪欲就不会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些身体很不调的人他还是在持续性的产生贪欲心。所以这个众生的根基就是各式各样的，有些人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他前面讲他贪心就越来越弱了，但有些时候呢身体不好的时候呢，身体四大不调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的贪欲心呢还是非常的强盛的，这个还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见不调亦贪，余调亦非尔。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即便他的身体特别的调，就是他的身体很调和，但是呢他没有贪欲，他就是有些人身体很强壮的，或者说他身体就是没有什么病，但是呢就他也没有说贪心很增盛，他就说是可能贪心没有，但嗔心大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就余调亦非尔嘛，像这尤其是有一些 就说是这个修行好的人呢，或者是阿罗汉呢等等，他虽然他身体四大非常调柔，但是他也没有升起贪欲心，所以这个肯定不是他的一种这个因素。为什么阿罗汉他的身体很强壮，或者他的一种四大很调和，这个时候呢就没有贪欲心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贪欲心的一种这个主要的因呢，不是这个身体，不是来自于身体，身体方面呢作为一个助缘，助缘是有的，是吧？就说增上缘是有的，但是主因不是，主因呢是来自于我执，是这样的。因为他是阿罗汉，他没有我执了，他我执调，他我执已经断了，我执一断之后呢，烦恼不生起，是这样。所以说呢，即便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对境，遇到再好的对境呢，他也不会升起贪欲，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不会升起贪欲，然后呢，就是说是那种，就说是这个遇到不好的环境的时候，也不会升起嗔心。这个不并不是其他的元素，他主要是因为他内心当中的我执断了，我执一断了，没有我所执，他没有把这个认为我所，所以他不会升起贪欲嘛，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假如说是按照那种说法来讲，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的话，那么就是阿罗汉呢，他就说是身体好的阿罗汉，他一定会产生这个贪欲心的，是这样的。或者身体一直不好的人呢，他就说是贪欲心一直不会就说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所以一条一飞耳，所以说我们就用这样一种情况来说，这个是不决定的，这个因果之间呢不周变，那没有随存随灭的因果关系。而精进漏学耳，那么精进漏学耳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就有些贪心很大的人，他就说是这个精进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连续性的做这些不进行，导致他呢就说是这个精液穷尽了，精液穷尽之后呢开始这个出血了，漏血了，耳的意思就是还在持续生，他贪心还是没有熄灭啊，他贪心还是没有熄灭，这个情况也是有很多的。所以说按照你的观点呢，精进他应该就是说贪也进，但是呢就是说所看到的情况就是说精进之后呢乃至于漏血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在他的贪欲心呢还是很强盛，还是没有制止贪欲心。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反例啊，不确定的例子。不定因与经，但按照你的观点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一个就是说身体调和的人，身体调和呢精液会增长，精液增长的话他就会就是说是身体贪欲，只要是他的一种这个贪欲身体精液增长生产贪欲的话，他会对所有的女人都应该产生就是说是一种贪执。不定一女，不定一女就是不是只是对一个女人产生这个贪欲，而应该按理说应该对一切女人都产生贪欲，因为就是说产生贪欲的因是来自于精液增长。所以说如果他的身体调和，精液增长就升起贪心，升起贪心的话他应该对所有的女人都升起贪心，不定对一个其中一个女人升起贪心，是这样的。不是说一个女人让他的一种这个精液增长，或者说这个精液增长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贪心增长，不定一个女人让他的贪心增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如果说是真实的一种四大调和然后呢就精液增长，精液增长然后是升起贪欲，那么升起贪欲呢只要是精液增长就升起贪欲，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对所有的女人都升起贪欲。那为什么会对就说是就其中一个女人呢，或者说个别的女人升起贪欲呢，这个是什么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不确定。非于一由贪，并不是对于一个或者个别的女人尤其贪着，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普遍的贪着一切女人才对。所以这个说明这样一种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习性内心当中很多的习性。所以为什么会对有些产生贪欲，有些人产生不了贪欲心呢？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的一种这个身体调和精液增长的缘故，而是因为它内心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一种因素其他因素，尤其是相穴当中的一种这个液习气尤其是夜袭击。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认为呢，有些时候认为生气贪欲对某一个就说是一个男人对某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对某一个男人，是不是就是只要是他长得好看或者年轻就会产生贪欲呢？有的时候大家认为这样，但也不确定。有些时候呢就是非常不好看的，别人看都不好看的，但是他就可以产生就是说是那种这个贪欲心产生感情所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的时候来讲单单凭这些身体强壮精液增长或者这些方面不是这样的原因，一分析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原因，他还有这些隐藏的原因。其实这个就是一些前世的因缘前世的一些这个业力前世的因缘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前世利益过他，或者说前世伤害了他。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业债吧，我们平时讲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说呢今生当中的时候 精神当中要不然就通过这种方式的就扰益对方，要不然通过这个方式的这个伤害对方，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讲的时候呢，真实的一种这个肾气贪欲还是非礼作揖啊，仍然非礼作揖，就觉得这个很好，即便是别人都认为不好，但你还是认为他好，认为他就方方面面都很圆满啊，都很好。其实这些方面就是非礼作揖，它其实真正来讲它就是一个因缘法，它就是一个业缘产生的一个现象而已啊，一个五蕴啊，五蕴之身。真的来讲的话，它这个本性上面既没有什么可贪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嗔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缘起的现象而已。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这个人不好，然后就产生一个嗔恨心，他这个就叫非礼作揖，非礼作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种作揖，就是一个想法了。他因为就是说本来不值得嗔的，他就是说产生很大的嗔恨心；本来不值得贪的，他也产生很大的贪欲心，这个也叫做非礼作揖。啊，这样的。那么这个非礼作揖呢，就是说是主要是从这方面讲的，不知道他的本性，然后产生的非礼作揖。所以这里面呢，为什么会单单对某些人产生非礼作揖，对人不产生呢？其实这也和他前世的一种业缘的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内心当中的烦恼障，就贪心、嗔心的种子，这个是肯定要起作用的。对境呢有一定的作用。然后呢，就是还是一个非礼作揖，它主要是起这个就是很重的很明显的作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然这个同样的一种对境呢，产不产生非礼作揖？这个还是要看他的业缘，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业缘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平时来观察的时候呢，觉得应该是这样吧，这样产生。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不会，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对一个一个人男人对女人也好，女人对男人也好，像这样对一个人呢产生这个强烈的贪恋的情况，不会。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因素是同等的，而是平等的。为什么？就是说当他的一种这个身体调和的时候，这些因素都具足了，他单单对一个人或者个别的人或者一个类型的人产生这样贪心的原因何在呢？他不会有这样一种因相同，他不会有这样一种 不一样的果。像前面所讲的一样，所有的因都是一样的，他的果不应该不一样，是这样的。说所有的一种生贪心的因素都是因为身体调和产生精液也好或其他也好，然后产生了贪心。那么这些因素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就对单独的一个或者几个或者说一类的这样的产生贪欲心，而其他的没有产生贪欲心的原因何在，是吧？这个也说明它根本不是它的因，否则的话就应该同等的或者说平等的产生，不应该有差别的产生。所以从这个方面的案例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呢不是它的主因啊，不是。所以说我们法身论师又通过一个理证又通过一个理证来帮助我们决定的打破了这个什么，就是我们的烦恼它其实不是身体，不是四大，也不是这些四大就调和也好不调和也好通过这样方面产生的。所以说身体呢不是这个贪心嗔心是心法。其实我们如果又回到刚开始的时候，陈良平刚开始的时候，有对方也认为身体产生心识嘛，那其实从这方面讲，我们也可以回到，也可以和前面这个遥相呼应一下啊，遥相呼应一下，其实贪心嗔心是心法，是吧？然后就是说这个这个四大或者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产生的就是说通过身体调和产生的精液，这个是属于色法，属于身体方面的部分，身体的身体方面的之分。所以说其实也可以说明啊，它不是，它就是说这个身体这个法上面的法，这个色法和心法之间，它不是随顺随便因果关系，它不是它随顺随便因果关系。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就说是这个来进行观察一下，是这样。但这里面主要观察呢，还是说我们的一种。这些这个心识啊、贪欲心啊，它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四大，或者说不是这样一种是四大身体调和不调和等等，从这方面产生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帮助我们打破了一些邪见。所以这里面呢，法身论师里面很多的一些推理啊，很尖锐，的确就是说是真实能够破掉我们相信当中很多很多根深蒂固的执着，但就怕我们就是说没学懂或者没有理解。如果一旦理解了之后呢，其实真正来讲，很多邪见都可以推翻。很多很多邪见就是学这样一种这个因明的法都可以推翻，因为他的推理的的确确非常的很敏锐。只要我们一旦掌握之后呢，我们相续当中的邪见呢就认为轮回不存在也好，认为佛陀不存在也好等等，这方面很多邪见都可以推翻。推翻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坚固的定解，然后去入于这个法的修行是这样一种这个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者般顿涅涅巴赞南巴谢将揭迦那瓦隆彻巴依兹毗卓尼卓尔卓尔修